有为您备有口译机，频道一是中文，频道二是日文。再次提醒您，频道一是中文哦。那您使用的时候也不要忘记要插上耳机哦。谢谢。好，那请大家呢可以先戴上耳机。好，那接下来马上要进入今天论坛的第一场专讲，主题是 Initiatives to Achieve Carbon Neutrality of Kyuden Group。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日本电力巨擘九州电力的瓜生道明会长，但是因为受到台风影响没有办法亲自莅临哦，改成呢我们线上远端连线参与。他将会为我们带来日本现今最新的能源政策、碳排放以及能源自主规划，还有九州电力集团是怎么样达成碳中和的策略分享哦。现在呢，就请大家一起用最热情的掌声来欢迎瓜生道明会长。ようこそ。Welcome。
非常谢谢主持人的介绍。我来自九州电力，目前担任董事长，毕姓瓜生。今天非常荣幸能够在这么盛大的论坛当中有机会能够跟大家分享，很感谢大家。原本我今天应该是非常期望哦，能够亲自到台湾跟各位见面。那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今天我必须要在日本跟各位像这样的谈话，非常抱歉。那么在上个月，也就是五月的这个中旬，我刚好到目前在我们九州熊本正在新建中的台积电熊本工厂去进行视察。目前这个工厂呢，为了要十月能够正式开始运转，目前很顺利的在进行各种工程，包括输电线等等的电源系统，它的建制工程也已经完成了。我目前听说大概在五月底的时候会开始供电。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呢，是我们九州电力集团关于碳中和，如何实现碳中和，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事情。那我们知道在现在全世界对于碳中和的这个需求都非常的高，那希望我所分享的内容可以为大家有一点点的帮助。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议程。首先我会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是1949年出生，所以我现在74岁。我在2012年的时候担任了九州电力的社长。那之后呢，我一直致力于如何提升核能电厂的安全。在2015年，东日本地震之后呢，我们知道有一度所有的核电都暂时停止了，但是在2015年，我们九州呢是日本最早重启核电的地方。2018年6月，我担任九州电力的会长。现在这一张图大家可以看到九州跟台湾的比较，我们把台湾叠在九州上面，所以从这个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台湾跟九州的面积可以说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呢，讲到人口，台湾的人口呢是 1.8 倍，那我们的最大的电力是大概是 3.2 倍，那我们销售的这个电力呢大概是 2.6 倍。所以九州电力跟台湾电力，我们来看2021年的电源构成比例，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这一页的图表。跟台湾电力相比，目前我们九州电力呢，我们的核能以及再生能源的比例都是比较高的，大家可以从这个图表当中看到这个不同。再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日本的能源状况。我们日本现在的能源基本方针，我们可以用 S+31 这个简单的一个 slogan 来跟各位介绍，也就是说我们要以 S， 也就是安全性为最大的前提，我们要同时达到3个 E， 也就是能源的稳定供给、经济效益以及环境。这个是我们提到的 S+31。那同时我们也非常注重能源的不同种类。我们知道日本的资源非常的匮乏，过去我们也曾经经历过2次石油危机，所以在要实现 S+31 的同时，我们也同步的在推动电源的多样化。好，现在我们这一页看到的是日本在今年2月，我们针对如何实施绿色转型提出了一个基本方针。在6月1号，我们也正式成立这个当中关于 去碳的一些内容哦，那我们在这边就不去做太详细的解说了。刚刚我提到的 S+31，其实它带来了非常多的影响哦，我们在这边跟各位介绍一些案例。相信各位也都知道，2011年3月11号东日本大地震发生了。那随后我们也因为福岛第一电厂发生了核灾，所以这些核能设备的利用比例呢就骤减。在地震发生之前，核能设施的使用比例大概是60%到80%，但是呢，曾经有一度降为0%。那这几年来，我们有一部分的机组重启，所以现在大概恢复到24%的比例。可是我们知道，跟刚刚提到的震灾之前的比例呢，这个使用的几率还是降低了非常的多。再来，我们也知道最近资源价格有这个飙涨的状况。我们知道全世界非常重要的资源国家，也就是俄罗斯，因为它入侵了乌克兰，所以这个导致全世界现在在争取资源的竞争上面呢更加的激烈化。我们看到天然气的价钱已经是2020年的大概8倍，然后煤炭的价钱呢也是2020年的大概6倍，有非常高的一个涨幅。这边我们看到的是日本能源的自给率，在震灾之前包括这个核能在内，我们的自给率呢是20%左右，但是后来因为核能暂停的关系，有一度呢低到6%。再后来，因为我们扩大再生能源的使用，还有重启核电的关系，所以我们的自给率有一点点恢复。可是跟其他海外国家相比，日本的能源自给率呢还是处于非常低的水位。刚刚我们有提到，最近几年来能包括资源以及燃料的费用哦，价格都非常非常的高，所以现在我们日本的这个一般电器公司总共有7家哦，从今年的6月开始决定要涨价，这个电费要涨价，大概是14%到42%。那么 B 公司，因为我们重启了这个核电的关系，所以我们预计今年的收支会有很大的改善。目前我们并没有要提出涨价电费涨价的一个要求，所以目前我们公司应该是日本电费最便宜的一个电力公司。好，再来这一页，我们看到的是日本的排碳量。日本的排碳量呢，是可以说是在世界排名第5哦，是相当多的。那来自于能源的二氧化碳占了其中的93%。给各位参考一下 B 公司目前减碳的一些措施。我们公司在2013年的时候呢，排放排碳量是5200万吨。但是后来因为我们扩大再生能源以及重启核电的关系，到了2019年，我们减少了一半，减少了2600万吨。那这些减少的二氧化碳当中呢，大概有70%是用核电去覆盖，另外大概有30%是用再生能源来覆盖。在2030年，我们的目标是46%。减少的目标是46%，可是现在我们的目标实际上呢已经达到了50%，所以我们已经达成了这个减碳的目标。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能源的组合，包括刚刚提到的重启核电以及我们的扩大再生能源的利用。虽然就整体来讲，我们执行了这些措施，可是跟2030年的这个目标还是有一段距离。刚刚我们跟各位聊的是日本的能源的状况，那在未来我们知道国际情势可能不断的变化，同时我们也必须要去建立起一个对于灾害等等，还有国际能源的国际情势的变化这种外部要因它的耐性比较强的一个供给架构，所以不能够过度的依赖石化的燃料，我们必须要去确保我们的供给手段有更多更多的这个选项。所以在目前我们知道国际性面的这个国际上面的这个燃料，它的供需限制比较小，而且已经确立起它的一些技术领域的去碳电源来讲呢，我们在确保能源的这个前提之下，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最大限度的来活用核能。这是给各位一些参考，目前日本核能发展的状况。2011年3月，我们在发生了福岛第一电厂的核灾之后呢，我们对于核电规范的想法出现了很大的改变。在震灾之后，我们制定了一些新的规范。在这些新的基准当中，在过去呢， 我们本来就有要防止重大事故这样子的一个规定，那我们再进一步的去强化。那同时我们也针对万一发生了重大事故、重大意外的时候呢，应该要如何的因应哦，包括设备、包括步骤，我们都新追加了相关的事项。那这样子的一个观点是希望在发生重大的意外事故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带来的影响极小化。这个是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基准、新的基准里面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好，这个现在这一页我们看到的是要重启核电的时候它必须要经过的手续，大家可以看到可以说是层层的关卡。那这是我们目前日本核电厂的一个分布的状况，可以看到2023年4月23号我们统计的时候呢，目前已经有10个机组的核电厂它已经重启了。好，接下来为各位介绍的是我们九州电力集团为了要实现碳中和做了哪些事情。我们九州电力的这些零排碳的电力比例，也就是说不使用二氧化碳的电力所占的这个比例呢，在2022年已经达到55%了，可以说是国内电力公司的第一名。具体的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在全世界现在都非常的要求进行实施碳中和的这个当中呢，我们其实在2021年的4月就拟定了一份碳中和愿景2050。那根据这样子一个愿景的内容呢，我们从能源的供给跟需求双方都进行了相当多的措施。同时在我们自己集团里面也提出了负碳排，那我们这个负碳排的概念呢，是希望能够在早于2050年的时候就把它当成一个我们要执行的一个目标。负碳排是指我们除了要去减少我们排放的温室气体之外呢，也希望能够对社会整体它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做出一些贡献。那甚至我们希望我们对于排放减少的这个贡献量能够高于我们实际的排放量。为了要早于2050年实现这个负碳排的一个目标，我们也设定了2030年的一个 KPI。好，在这边我们就不详细的去讲这个内容了哦。那简单的说，2030年的时候，我们希望在日本国内外总共我们可以开发500万千瓦的再生能源，同时我们也希望可以去确立在火力发电的时候氢氧混烧的一个技术。再来，我们希望能够对日本的电化率的提升做出贡献。好，这也是给各位参考的一个数据。在我们公司的集团里面，针对于这些零碳的电力还有再生能源的这个电力哦，有这些组合。我们针对法人的客户哦，有这样的一个方案，叫做减碳方案。就是说如果我们运用了一些减碳的能源，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蓝色的部分，这个蓝色的部分呢是再加上这个再生能源，那我们会发行一个叫做 FIT 证书，再生能源证书，那来提供给这些法人的客户，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再生能源 Eco Plus 的一个方案。那再来呢，还有一种，我们除了电力之外，还会跟我们 B 公司所有的地热啦、水力能源等等这些洁净的能源加在一起。那如果说法人选择这一种方案的话，这个方案的名称叫做再生能源Eco 级有左右这种三种方案。那我们也针对家庭的这个用户提供类似的这个方案。现在 TSMC 在我们的熊本建设工厂，那包括期间的这些供应商等等，如果说大家有兴趣来九州投资的话，也可以参考我们目前提供的这些电力方案。最后我想再跟各位聊一聊 SMR， 就是小型模组化反应炉。SMR Small Module Reactor， 这是一个用模组化的这个概念来进行反应炉的一个设计。那像这样子的小型反应炉，一般它的这个输出都是300兆瓦以下的。原本它是一个用在核能的潜水艇，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原本就有的技术，但是因为它可以做到小型化，又可以提升安全性，那再加上它因为模组化的关系可以缩短工期，减少设计的这个费用，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国家都在研究如何的来导入 SMR。那 SMR 的这个优点有非常非常多，我们在这边举出三点目前我们最看重的优点。第一就是它的安全性， 如同我们刚刚所说 ，SMR 因为它的输出是比较输出的功率是比较小的，所以当万一发生意外的时候，它可以自然冷却，又可以安全的这个停止。那我们采用了比较被动式的这个安全设备，所以要提升安全性上面呢，其实它的表现是比较好的。另外，它的这个相对于体积，它的表面积是比较大的，所以以构造来讲，以它的结构来看，它相当容易冷却，所以这一点也提高了它的安全性。第二点，它可以在工厂生产，然后在现地组装。那这样子可以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我们在工厂先把这些模组制造好，然后拿到当地来组装，它可以让我们维持这个东西的品质，提高品质，甚至还可以缩短工期，然后减少建筑的这个成本。第三是它的灵活性，跟以往的这个核电厂相比，我们不再需要大规模的基础建设。那电网一些比较不发达的一个地区，或者说电力需求其实没有这么大的这个地区，我们也都可以设置像这样子的比较小型的模组化的反应炉。那我们也同时可以因应能源的这个需求来增加或者是减少 SMR 的这个设置的这个机组数，来调节我们的发电能力。好，但是当然 SMR 它还留有非常多的这个问题。从经济的层面来看，我们知道在过去传统的这个核能的反应炉呢，它把它做的比较大型化，是因为它要去减少成本。那像这个SMR， 虽然我们企图透过小型化模组化，但是呢，如果我们要达到它的成本削减的话，就必须要达到量产，所以它可以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个方向。所以说目前最大的一个课题应该就是如何减少成本，比方说设置多个机组，然后来提高整体的一个调动率呢，像这样子的一个设置方法也是未来受到期待的。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目前在 SMR 呢，日本我们还没有设定关于 SMR 的相关基准，安全基准，所以这个安全基准的设定我们相信也是要花很长一段的时间的。好，再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目前的这些净水反应炉呢，跟 SMR 它的供应链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建立起一个新的供应链。目前我们知道，在这个加拿大，各位现在看到的这个图片呢，这个是加拿大的安大略电力公司，他们正在新建BWRX300 这个 SMR， 跟各位稍微介绍一下。那这个型号当中的 X， 它代表的是第十代的意思，也就是说，其实它的这个发展呢，已经有相当多的迭代的进化。我自己曾经在去年的十月到当地去视察过，在我去当地视察的时候呢，其实还是一片空地，那只有进行一些比较基础的地基钻孔的这个工程。那这个地方其实不大，大概就像一个足球场一样大，可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竟然可以新建起一个300,000千瓦的这个核能发电厂呢，真是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讶。那据说我在这个地方加拿大这个地方，它基本的一些核可的手续都已经结束，那么目前是希望能够在2028年开始进行商转。那我觉得这个速度感跟日本相比起来真是差距非常大，进展的非常的快。好，最后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我们知道现在的能源的局势可以说是日新月异，我们九州集团希望能够持续的为所有的民众提供稳定而且低廉的电力。那为了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目的呢，我们可以说是逐步的踏实努力，希望达到碳中和，希望达到负碳排的一个目标。那以上是我今天跟大家的分享，谢谢大家。
Thank you, Liu Song, for your excellent sharing. Thank you.非常谢谢会长呢精彩的分享哦，我们也请呢会长在线上稍等一下哦。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下一位讲者，是我们经济部的政务次长兼任台电代理董事长曾文生曾次长上台，让我们以台湾净零电力的布局以及实践为题，与我们分享我国净零电力系统化思维，请大家用最热情的掌声欢迎曾次长。
吴理事长，还有简大使，还有吴董事长，还有在座各位非常多关心台湾能源转型的朋友，以及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在视讯上，就是我们那个瓜生道明董事长哦，大家午安。我很快速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台湾净零电力的布局跟实践。那 因为今天两位，我的前面两位讲者谈了很多就是经济性的议题，我的简报原来的准备比较多都是技术性的问题，所以我大概停在某一页，我就开始来讲经济性的题目哦，就不照着简报秩序讲。好，这个是那个 IEA 的报告，其实大概很清楚，如果我们要走到2050净零排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项目就是再生能源。但是其实每个国家会不一样，每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经济形态不一样，很可能这一个比重也会不相同。那依照台湾的啊，依照国发会所提出来的报告，就是到2050年，台湾的做法，事实上再生能源的占比大概是60%到70%，那其他的部分是透过氢以及去碳的火力发电来达到净零的目标。那对台湾来讲，其实我们现在的状况，如果我们要达成电力的净零排放的策略，其实有几个重要的面向。那当然，我们比较重要的面向就是，其实对台湾来说，我们需求面的管理是重要的。刚才简大使上来就开始讲说，我们的那个电价，其实我们2021年跟2022年的电价并没有反映实际真实的成本，这个是事实。好，那以现在来讲，我大概说明一下，今天大家如果上台电的网页看，台电的那个网页就是每个月的发电成本，事实上是有真实的呈现。我简单来讲，台电公司现在整个系统的发电成本是3.9元，四月份，所以还是比我们的电价高，就是成本还是大于电价的，所以。讲简单一点，就是我们的电价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反映真实的成本，但这是不个长期现象。其实在2020年之前，原则上电价是跟成本是有切实的反映的。简单来说，台电当时的每年的税后的盈余大概到200亿左右的规模，所以因为我们是被限制获利了，电价公司里面要求台电都最多不能赚超过资本投资的 5%， 所以它的那个电价的获益是被压抑的。那对台湾来讲，目前的状况依然是成本比较高的。那会有这样子的做法，当然有短期的考虑，长期是没有办法这样做的。我先讲结论，政府也不会觉得长期要这样做。那前两年的做法，最关键的是因为能源塞占台湾的输入比例太高了，所以他担心输入性通膨，所以做了一些压抑。不过我相信在座很多产业界的朋友很关心电价，我要简单讲，长期还是要拉平的，不会只有由政府永远补贴，大家也知道这个事情做不到。那另外一个部分是电网的部分哦。事实上台湾的用电密度大概在亚洲来讲，除了局部的大都市，台湾的用电密度是全世界一定是排名前五名，一定排名前五名。我们短短的西岸，我们的负载超过4000万千瓦，然后一年的发电度数将近3000亿度。刚才光正董事长有介绍了，我们的面积跟九州差不多，但我们的负载跟用电都是它的2倍多跟3倍以上。所以台湾的用电密度是高的，所以电网的重新设计跟重新规划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那尤其是什么事呢？再生能源的使用率提高以后，电源线会增加非常多。过去就是发电端送出来并到电网里面，这条线叫做电源线，就连接发电设备的。那台湾过去很集中发电，所以就是那几个电厂有电网就可以了，电源线。但现在不是这个样子。坐在我前面的，我现在在我前面的一位做风电 Marina 跟那个 YTO， 你们讲简单一点，他们的每一个电厂都需要电源线，所以那个并网的电源线会非常非常的多。台湾的电网要怎么样子有效的做起来，去迎接再生能源的时代，这个会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那这一个问题。事实上对台湾接下来要真的走向净零，我觉得它的问题不会跟挑战不会比开发电源来的小，那这个是需要社会共同来支持的事情。那不管是各地的变电站的新建， 或者是电网的新建跟储能设施的新建，都会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那不过从比较技术的发展的未来来设想，我想做离岸风电的应该都知道，现在台电公司已经开始慢慢的规划，让离岸风电直接并回我们的天然气发电厂，未来透过氢作为媒介，当我们的发电高于负载，就是供给多于需求的时候，我们会让这些发电用氢的方式储存起来，搭配我们现在的负循环机组的投资，来做进一步的储能的做功能。那这是整个电网平衡的一个做法。那除了这一个以外，当然我们会讲到供给面，供给面其实比较重要的，我想今天坐在这个地方人大概都不会很用力的想要跟我讨论台湾缺不缺电，其实是要讨论的是台湾减碳的速度能不能够加速。那我觉得几个数据大概先跟各位报告一下。台湾设定目标看起来都很保守，就刚才简大使报告那个台湾设定的目标跟别人一拿出来比都不是很能比，但是现在的状况看起来，我先光讲电力排放系数，那当然今年台湾的电力排放系数我们已经低于，就是去年了，2022年台电公司的电力排碳系数已经低于 0.5， 大概 0.49 多。那两年前大概日本跟韩国大概是 0.48 多跟 0.467 左右，因为最新的数字我还没有看到。那台湾的2022年的数字相差没有非常非常的多，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加速的做到？那当然最重要的会是再生能源的投资。那其实这几年我们大概来看一看台湾再生能源的投资哦，台湾2016年以来这几年的再生能源投资，我相信大家应该有看到它的速度在加速当中。那到了2022年，我们的再生能源发电总共238亿度，那占了我们的发电占比大概是 8.3%， 大概 8.3%。 它成长的曲线其实在2021-2022上升的速度有变快，但它的斜率依照我的看法不可能一直加速，就是它会有一定容量的限制哦。就是说比方说我这两年新增了离岸风电的并网，可是离岸风电它在海峡上面作业，它一年就是有多少船队大概可以做多少，跟台湾的 infrastructure 比较起来匹配起来它有一定量，比方说一年大概我们就抓 1.5 个 gigawatt，它的发电量大概是55亿度到60亿度。那比较可喜的是那个太阳光电，那太阳光电在去年其实它的装置容量提升的速度是最快的，它一年增加了快三个 gigawatt， 大概是发37亿度电左右，所以我刚才两个数字加起来大概就是90亿度电的数字。90亿度电占台湾的整个发电占比就超过 3%， 所以我一年大概可以换 3% 的速度这样子换。那但是呢，我们是不是接下来所有的再生能源发展都不会遇到挑战跟障碍？其实我们都知道说有一个，就是说任何资源的使用到了最后它可能边际成本是会上升的，所以你在分析模型上你心里面不可能不去想象有可能这种事情的发生。所以今年的再生能源发展条例修三件事，第一件事是要让屋顶能够继续做光电，第二件事情就是过去再生能源条例定了一个只能在临海做离岸风电，这件事情是全球独步，然后只有台湾有定说在临海内，一般大家都是用经济海域，那我们把这个条文修正了。其实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是地热，那地热的状况为什么经济部会比较看好？就是说当然我们在太平洋的西岸这边，我们在整个火山带这一个脉络底下，那对台湾人来说，台湾的一些地热温泉等等这也是习惯的事， 那就潜能来讲，过去在做浅层地热的规划大概有32个 GW， 可是做深层地热，比方说现在有很多新的公司在规划深层地热的这一个部分，事实上对它的潜力评估就更高。那对台湾来说，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说这个案这个方法是可行的？第一个，它的单位空间里面可能发电的量是比较大的，这是地热的优势。第二个部分比较重要的是，我们其实观察到，其实现在全世界的石油产业也在转型，为了零碳他们也在转型。其实他们的技术最容易连接从既有的 domain knowledge 发展出来，大概就两个，一个就是碳捕捉封存，因为碳捕捉本身也是化工制程，碳捕捉封存这是一个重要的事。那当然再利用是会有更多这些再利用产生的产品在市场上价格会非常有竞争力。那除了这个以外，就是把碳抓了以后封存，那封存封下来都是封到原来这一些油气田里面，封到这些油气田里面，所以这是一个部分。那当然台湾西海岸也有一些海床的结构，事实上是适合做这样子的工作，政府也在大力的做一些研究，台电公司也在提出一些实验性的计划。那除了这个以外，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地热，深层地热的发展将会是接下来10年大家会非常努力在追逐的目标。那深层地热如果能够发展成功，对台湾来讲，再生能源的使用量就可以往上再提升，再提升。那因为地热具有比较可以调度的特质，所以它对于台湾电网的需求来讲，它就会有比较多正面的贡献。那另外一个是海洋能的部分，我们海洋的使用当然除了它的洋流的动能以外，最重要是有没有可能利用海洋的空间。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欧洲的国家在做洋海面上的再生发电板的规划跟设计，但是因为台湾有台风，对这一题我们现在都还是在做实验性的一些提案，还没有办法做比较商业性的规划。好，那接下来我想说对各位来说一定很关心，那我们现在讲的是期待技术突破，让再生能源的发电有更多，那除此之外我们短期之内要做什么东西？因为我现在是台电的代理董事长，我们一天到晚都在想我们做什么投资不会后悔，做电网投资不会后悔。我想说这是第一个事情，因为这个电网如果发生故障对产业的影响其实很显著，因为台湾的用电密度真的太高，你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损失，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快速的改善这些电网设备。那这些电网设备的投资事实上在上一次就是2012年能源价格大涨的时候，事实上台电公司的投资有因为财务的问题而减缓。不过我要跟各位报告，就是台电公司在这一次遇到能源价格高涨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做了相反的决策，就我们还是觉得说投资缓了影响更大，所以我们反而在这个时候提出了一个10年5000亿的电网投资计划，希望能够快速做电网。那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就在台湾呢，我们都把负循环机组讲成天然气机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就中文的翻译上 combine cycle 被翻译成天然气机组。事实上天然气机组它可以燃烧的不只是天然气，它事实上也可以烧氢，所以台电公司事实上已经在跟国外的发电公司合作，机组公司合作，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混烧氢气的方式，混烧氢气的方式来降低燃烧天然气的碳排。但最短的时间内，我们用快速的方式把台湾的燃煤机组用天然气机组替代掉，就可以减少，就可以减少一半的碳排量。那所以有一个案子到现在为止，我们对外在立法院已经被问过，可是到为对外还没有正式，一直正式大规模宣布了，就是我们将要在2035年以前把台中电厂所有的燃煤机组全部换掉。 那它可能在陆续在2030年之后，这些新的机组，天然气机组就会上来替代掉旧的燃煤机组。那替换燃煤机组就可以降低它的碳排，同时燃气的机组未来混氢以后也可以进步降碳排。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讲到除了这一个以外，因为我看非常多，刚才那个关任董事长有提到，就是对九州电力来讲，他们采取了一个 mix 的策略，就是对于一个新的发电模式，或是核能的使用的发电模式，我们要怎么样子看待它哦？那我想状况会是这个样子。对台电来讲，或对我来说啦，我觉得各位如果很清楚我的工作的话，我想说天下的朋友都很清楚我的工作哦。其实开发电厂在台湾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困难，我们几乎每一个电厂的开发都遇到障碍。那在座呢也有几个董事长现在在做天然气电厂的开发，也是遇到了非常大的障碍。在台湾开电厂真的是需要很大的沟通，很多的努力才有办法做到。那因为我们的土地面积还有地小人稠的关系，我觉得怎么样子有效的沟通会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然这个社会如果愿意把这个题目重新打开来做一些新的讨论，那我觉得我们之前来做一些准备或讨论，它或许是一个可能性。那我简单来讲哦，比方说我们一直都在观察全世界，最少我们一直在观察全世界的能源转型跟选择的新的方式。举例来讲，我们在关切刚才讲的地热，我们在关切各种新的制氢的方法，以及氢的输送跟发电混烧等等的可能性。当然我们也在看全世界新的核能技术的发展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那举一个例子来讲，刚才提到的 SMR， 现在大概全世界有7个左右的新创公司在做这件事啊。为什么叫新创？就是还没商转，所以是大概是在做这样子的事。那基本上都是原来有核工技术的国家在做这件事情，有核工技术的国家。其实台湾最主要的不管是经济上的盟友或是竞争上的对手，我们不管日本跟韩国都有自己原生的核工技术。那台湾事实上比较多是进口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做这个事情的话，它会比较是进口的。所以我们在整个产业的技术上面或是法规上，我们老实说我们比较会是 follower。 我相信各位在座的产业的先进大概就产业的发展上面的路径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现在在看，举个例子来讲，有部分国家的机组它其实已经通过观念验证了，那在资本市场也在找非常多的支持跟投资，因为新的设备的开发其实需要一定程度的资金的投入。那整个设计概念确定认证之后，接下来就进到制造阶段，制造出来以后还要摆在一个 site 里面，所以它会有这三大段的认证跟管制的过程。法规事实上刚才瓜生董事长讲，日本的法规事实上正在磨，据我所了解美国的法规也都还在磨，我们在看这个法规到底是完整到什么程度。但是这一些核工的技术，它的这些法规和规范其实会跟它开发到什么段一步一步累积起来是有关系的。现在在观念的验证阶段，它现在正在做，接下来生产阶段的一些相关的标准跟规范也会在这个生产的过程里面逐步被落实。接下来建设就牵涉到场域的标准跟条件，那场域的标准跟条件能不能够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标准出来，这个会变成决策上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想说对台湾来讲，空间的使用是一个关键的题目，就是它不可能不附着在土地上，所以它那个整个 site 的规范，其实如果我们能够看到，就可以更进一步往前去了解说怎么做， 那尤其是一些地质条件的规定，那当然我们知道它的基础比较小，受这些地质条件的影响或许有可能比较少，但是到底具体的标准会是怎么样，这确实需要讨论。那最后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人口密度相关的问题，就是它的周边要多少的地方可能要有一定的安全距离等等。台湾的核电厂都非常的大，核四有400公顷，刚才那一个足球场其实可能4公顷就有了，所以它这个标准到底要怎么做，其实是需要去了解。太快的讲了什么样的东西，这个社会大家知道能源的议题在台湾非常特别，就在沟通的过程，过去这20年沟通的过程有太多说对方不好的事啦。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怎么样，因为我是一个要把各种的组合都选择进篮子里面去调一个合理的组合的人，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我碰到很多的不同的意见，原则上都是先说哪一个东西不好，在这样子的讨论里面就出现了很多的这个社会沟通上面的一些负面的积累。我们有没有可能打开这一件事，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那当然我们希望说不管是理事长或是媒体有机会拉开一个可以比较合理讨论的空间，因为现在做任何一件事情跟一件做任何一个方向都要开始讲了就对了，用台语讲就刚刚开始讲就被砸得乱七八糟。那我觉得台湾如果要能源转型成功，社会的沟通等等这一块是有必要再建立一些可能的对话跟可能性在。那当然大家都很关心，我想说最后一件事情大家都很关心说台电的财务啦，因为大家讲说这最主要要反映电价。我可以跟各位报告啊，你现在看到台电的平均电价已经完全就是不是价格哦，就是我显现的那个成本其实已经完全反映真实的状况。因为中油卖给台电的天然气没有任何一块钱的补贴，现在的状况就四月份，因为我们现在的天然气买17块多一度，所以算出来你各位只要去看台电的公布的每个月的发电成本结构，你就会知道台电公司的发电状况是怎样。真实的反映给各位就是它的可能台湾不管是产业或是民生的电力成本的负担。那我觉得这一个资讯其实我一直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到，就是我能够真实的反映电价，真实的反映电价才可以让整个社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参考点去做各种合理的判断。因为这个是资讯，这个资讯如果能够正确提供，大家都能够做准确判断。所以简单来讲，以今天来说，台湾的发电成本平均一篮子一个月来算大概是3.9块，那五月份应该会再降一点点，因为澳洲煤的价格现在掉到130左右了，已经慢慢的从过去的8倍、6倍、4倍降到大概2倍左右。那 JKM LNG 的那个现货价格已经跌到那个之前起涨前的价格，现在已经8点多，所以很低。相对的状况我们看得起来的情形是，能源价格似乎战争让它短期有扬升，但是是不是它会变成一个长期结构，它是一个峰状的还是一个长期高原状的这些原料成本的提升，我觉得看起来最近短期来看是它有回落。不过有一个数字参考很重要了，刚才简大使丢了那个数字，大家可以把它好好参考起来。美国已经讲了1吨55美元，讲简单一点就是碳排放一公斤大概是15-16块，好，不对，是对，1.56，对不起，讲错，1.5到1.6元，算它1.6元。那我们现在的电力排放系数大概是用0.5来算，所以电的碳排价格大概会变成是0.8。具体来讲就是这样，如果大家都这样算的话，那价格就是如此。那我们要开始想办法降这个0.8。 那当然这个 0.8 加在我现在的发电成本上面，它就变 4.8， 所以所有再生能源的价格在 4.8 以下很可能都会是一个合理的价格。那我们今年的再生能源，去年的再生能源发电大概是238亿度，今年的再生能源发电大概应该会超过280亿度，甚至有机会如果状况好的话，尤其天候好，说不定可以有300亿度。那这里面呢，我今天看到今天在座非常多再生能源的业者，这个中间要成长的将近的60亿度全部在你们的工程，好，包括那个 CIP 要装风机，包括友达要装电板。台湾事实上透过这个产业，再生能源产业的成长，会让我们绿电供应的速度加快。那我们也应该对未来的可能的改变保留一些开放讨论的机会。最少这是我做一个经济部次长，跟我现在在关心台湾电业发展我的态度。那我但是这个态度必须要让大家一起来讨论，我们希望有更多好的平台让比较好的讨论能够成功。那我再说一次，我最近参加了很多论坛，也跟不同主张的人一起讨论事情，我觉得台湾社会的能源政策要往前走，要站在可以欣赏各种不同的优点，把它组合起来，而不是习惯过去的讨论一直都在讲别人的缺点，再生能源是丑角啦，好，等等啦，或者是核电一定不行啊等等的。我觉得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做一些更多的沟通跟讨论。那我会认为说，对台湾来讲，这个组合的方式可以让未来有更多讨论的机会。但我还是要再说一遍，以目前台湾的一些状况来讲，以及刚才讲的就是核能使用的条件来说，我必须讲日本新增的刚才新增的核电厂都是他们原来就盖好的，都不是新开的，他们原来有60台机组，现在才启动了10台机组。那最厉害的就是九州了，所以九州真的是我觉得刚才关董事长他的地方沟通一定很成功，因为在其他的地方60部机组里面，扣掉厨艺的，扣掉没有提出申请的，有10部已经运转，有10部还在 NRI 申请，7部 NRI 通过，还在跟地方沟通嘛。所以其实这个地方沟通变成是我刚才觉得九州电力成功最重要的一个因子之一，就是当地的人民同意他们重启，这个是我认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那 我把我知道的跟各位做分享，也希望说接下来我们能够一起努力推动台湾的能源改革。谢谢，
谢谢，非常谢谢曾次长精彩的分享。我们请次长留步，稍后呢要为我们进行这个我们座谈的部分。谢谢。好的，那在我们听完了我们日本跟我们台湾电力公司的代表分享之后呢，紧接着我们就要进入焦点座谈，是我们台日近邻电力发展以及实务交流的时间。那我们这次座谈呢，将会针对台日两国在近邻电力的布局以及挑战来进行交流探讨的部分好，那当然呢，这个在日本的部分它也是希望在2050年可以达到国内这个温室气体近零的排放。那日本主要的电力公司也纷纷的进行了改革，目标就是在加强电网，增加呢这个太阳能还有风力发电的部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进行一个探讨的部分。首先呢，我们请大家欢迎呢我们座谈主持人天下杂志刘光颖主编，还有我们的语谈人我们的次长，欢迎。当然呢，还有在我们线上的是我们日本九州电力瓜生道明会长 Yuri-san， Welcome。 好，请大家给我们的主持人以及呢语谈人一个热情的掌声好不好？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持人刘光颖主编，有请。
好，在我担任社长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了一些重启的案例。这个过程必须要跟国家申请，然后在这个三年后，快的话在三年后，如果真正能够重启的话，已经算是很快的。那最大的原因，如同我刚刚所解释的，我们透过非常非常多不同的阶层跟当地的居民有相当多的讨论跟沟通。那我们也让大家知道这个风险在哪里，这个风险沟通是相当重要的。那比方说，我们不是用以往的方法告诉他们说，哎，有了这个很不错哦，这个是以往的沟通方法。比方说，我们并不会告诉大家，这个核能的风险是零，我们会告诉大家确实是有风险的，但是大家对哪一些地方有疑虑、有担心，我们会仔细的去聆听大家的这些不安，然后把我们听取到的这些意见反映在我们的政策当中。那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双向沟通之后，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共通点，透过不断不断的沟通去建立起我们双方的一个信赖关系。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那我们公司的每一个人都要有这样子一个认知，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必须是很好的沟通者，要跟当地人去、当地的居民去进行沟通。那包括一些媒体或者是说我们在做一些看到一些问卷调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结果。比方说像是佐贺或者是鹿儿岛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其实对于重启核电的这个认同度是蛮高的。我们要去取得一些技术上面的执照啦什么的，其实是非常非常，当然难度是很高的，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所谓的，我把它称呼为社会执照，就是取得居民的这个信任，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这个在提纲之外，十四题。其实台湾现在大概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在规划电网电源的时候，我们都尽量希望区域平衡那我们要做到什么事，其实应该倒反过来想因为其实台湾的台电的系统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效率化的系统。那个为了追求经济发展你去看，我们把所有的电源挂在同一条主干线上，南北流通。日本有十个电力公司，当年北海道的电网崩溃的时候，我刚好事后我去了日本，也跟他们能源厅的官员有意见交流，我才发现说北海道的电网是独立的，它这么近的范围内，它没有办法就是说去调度资源协助它重新恢复。但台湾的电网设计很特别，它就是一开始就把所有的发电跟用电全部串在一起，那所以才会像去年303的时候，就是一个局部的问题就会导致大面积的停电。效率的坏处就是容易出了问题容易传染，它没有隔舱好，那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我们未来的电力区域的平衡其实是真的要开始努力做设想，这点非常的重要。那他的做法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让电力的分布更均匀，另外一个也要让产业的分布均匀，因为同时经济部也执掌产业，就是我们让用电跟供电跟需电的空间位置相对近一点，事实上是比较有利的。那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我们的北部电网其实，深澳、协和、合一、合二，它其实电力都因为除役陆续都降下来。那在北部其实很难找到电厂的空间盖电厂。那协和是现在还可以运转的，那因为它是烧重油的汽轮机， 还不是涡轮机，不是 turbine 的，它就是烧锅炉的，所以它不管是效率来讲，但我们也担心它的空排，就是说那空排来讲都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所以我们希望把它变成燃气机组。那在台湾的 北端也有一个供电的空间，这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目的。那当然所有的电厂设施或是天然气接收站或者是任何的电力设备开发都牵涉到沟通的问题，那也牵涉到环境生态的问题。我要这样子说，就是台电公司现在非常多的电力设备投资其实需要社会更多的认同跟支持啦，那我们也尽力做，坦白讲这个要继续做。那世界的重要就是我们希望区域电力能够更平衡啊，否则透过跨区的供应，我刚才讲了我们的电网负担会越来越大，那全部透过跨区供应未来就会很吃力。
我自己认为所谓的碳中和不一定要完全靠再生能源来达成，比方说我们在发电的过程，或许说我们借由去调整我们的制程，可以一开始就不产生碳啊，这也是一种方法，达到碳中和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在欧洲有一些国家可能它会有条件的接受核电，所以并不是说核电就一定是不好的东西，不管是核电或者是说再生能源，它对于降低全世界的排碳都是有帮助的。我们觉得在排碳这个目标上面，我们应该要有非常非常多丰富的选择哦，这个才是能够真正达到碳中和的一个比较好的做法。不晓得这样有没有回答到您的问题？
好，那个讲简，我觉得其实基本观念大家都可以来沟通。讲简单一点，我们为了要有效率，搬货很快哈，我们真的整个船舱呢就把它全部打开了，所以在里面呢，原则上就是各种堆高机可以在那边跑来跑去，它没有隔舱的，所以它非常有效率。但一旦哪里出了事，它就会系统整个系统就扩散的范围就比较大。那我们现在的观念就这样子，尽量把它隔舱。那你隔舱还是要想，它还是有效率设想啊？怎么样子的效率设想？比方说，我要搬同一种货的，我可能就是供跟需最好放在比较接近的地方。那大家可能不太知道说，台湾的电网设计原来是这个样子，就是它早期就设计了。那你有没有发现说，我们的南北干线事实上全部都靠山边，可是我们的发电厂全部在海边。我们透过南北干线去融通所有的县市的供电，但是我们每个电厂都要拉一个东西向的电源线去并这个南北干线， 所以你有的时候高速公路会看到，就是说有一批电线横过高速公路过去，最显著的就是国三，国三在沙鹿那一段你就会看到，就是台中电厂出来的电源线，那个是最显著的一块。那个我的同仁一直跟我讲说不要提台中电厂，但是那个是最显著的，是只好拿来做例子。你会看到，那所有的电网原则上都在山边，那是因为第一个它跨河的范围也比较小，第二个它也比较不影响民居，所以就历史的因素就变这样。那现在技术比较进步，我们打算做一个事，台湾其实哦，如果我让我选，台湾有36000平方公里啊。你如果给我选100平方公里，100平方公里大概10000公顷哈的面积，我把那个用电的中心这100平方公里摘掉，大概台湾50%的用电集中在这100平方公里里面，可能还超过。这很特别哈，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就它就是在这些负载的核心用电量非常的大。那当然，台湾除了像大台北这个 mega city 以外，最重要的就是科学园区，所以我们就打算弄那个货柜车专用道，就直接 拉主干线进科学园区。因为过去呢，所有的电都是送到山上山边，然后再跨了河到隔壁县市再下来，比方说新达电厂事实上就要送到龙崎，再从龙崎往西边送。那这样子的电网结构我们要把它调整掉。那现在的技术也比较进步，跨河的缆线事实上是可以做比较好的设计。那我们可能用前端的方式就直接拉主干线，比较高压的电源线直接供给南科。那这样子呢，就等于说我建了一个短距离的货柜车专用道，我就会把原来的这些道路系统留给一般的民生用。那它的电网就会相对来讲比较稳定。那网过去我们其实是电的，我们是树枝状的，其实还不成网。网基本上就是能够有各项的连接，但是我们比较是树枝状的一个结构，一个电力结构。那现在这个电力结构将会透过这些直接供电给负载核心去做改变。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区域性的分散，我们把这些大的 电力节点，像几个超高压变电站，能够把一个拆成南北两个，再拆成东西南北四个。那这样子如果有局部发生问题的时候，就不会全部故障。它可能被拆成四个以后，它故障几率发生的影响就会变成四分之一。是透过这个方式来做一些调整。那当然还有很多我们避免电网受到影响的一些韧性的做法，就尽量将变电站室内化等等。一方面让我们的人民接受度比较高，另外一方面在保养维护也会比较好。那它的成本其实讲简单一点，过去为了这些建筑成本相对于所有的电价来讲是高的，可是现在整体看起来摊下来，它相对来说可行性也变高了，就是我用室内化的方式来保护。它是很多的参数调整了以后，做出新的合理的选择，包括我说过河的技术，包括我说像刚才这些成本的一些变化。那当然如果事情可以重新来过，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在西边哦，这些边跨河的大桥，如果一开始在设计上就把电缆的这些隧道动道想好的话，一次就做好，事实上是成本会最低啦。那但是历史没办法重来，如果有机会可以再来的时候，我们也在跟工程会讨论未来跨河的这些比较重要的桥梁，是不是都能够把电缆线的一些设计，就是附挂的一些设计放进去。我想我讲这个话，谁最同意？搞离岸风电的一定最同意，因为他们现在要跨河成本很高。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件事，台湾的整个社会忠孝就会开始变大。它里面有很多有趣的事，谢谢。
はい、ありがとう。
好，谢谢您的问题。再生能源确实其中有一些是不太稳定的，那我们也必须要去考量它的这个需求跟供给。这方面我们电力公司可以说是费尽苦心。
電気が余ってる時に
其中我们有想到有一种叫做洋水发电厂，我们知道在太阳能比较充沛的时候，这时候电力是比较多的，但是到了晚上就是没有太阳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来运用储备的白天所储备的这个能力，那在这个时候电池它的储电的能力就非常重要了。那好，我们在我们的设施里面呢，总共有209千瓦的这个容量的一个设施，能够来储存这些在比较丰沛的这个能源哦。可是，在一些天气比较不好的时候，太阳能白天的这个太阳能它的这个储备的能源没有办法这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储备太多。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 blackout 的状况，为了要避免这样的状况，我们也需要去想一些方法。在日本，很多的电力公司都为了要发展这一些再生能源，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实证的研究。
好，那个其实核心叫做储能，但是储能有好多种形态。水力的抽蓄是一种储能，好，那个化学能电池是一种储能，现在大家研究氢，那其实是跟你要去，因为它不稳定，它其实就是跨时间调度的问题。那跨时间调度它有一天的跨时间，可能一个礼拜之内，那其实如果台湾因为其实台湾现到目前为止技术成熟，最有潜力是离岸风电，离岸风电就有跨季的调度的一些问题了，就是说如果我全部都要再生能源的话，所以你储存能力储存电能的方式就会变成也是一个混合解。那简单来讲，我觉得一天或是短时间之内的抽蓄跟化学能电池都是可行的，因为我们抽蓄电力大概是抽蓄的电厂大概是每度电耗损跟成本都最低的，所以只要还能够做，我们会继续做。所以我们提了一个大光明，就是把古关的水抽回去德基水库再继续发电这件事，其实在做，其实我们还在研究其他的。因为过去呢，所有人的想象都是在水库底下盖一个池子，把水抽回去水库。我们现在努力的在台电在努力设想，就在水库之上，因为它已经是把水挡下来了，在水库之上不影响水土保持的情形下，有没有可能有上池变成是抽蓄发电的？我们在研究这一题，这是抽蓄。化学能电池我觉得最好的做法就是两用。什么叫做两用？一个事情是你把你的电动车开回家以后，跟你家的电网合在一起，我认为V2G 绝对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第二件事情是我们未来可能有很多的载具，像我知道台湾有一家公司，他那个做快速放电的电池，他未来很可能会用在能量密度高的，就是功率放电快的，需要大量功率的载具。例如我们现在在设想有没有那种就是电动的 飞行器，那它的电池很简单，它如果使用 age 到一个程度之后，太易以后就可以变成是第二种用途，它可以跟电网并。所以我认为所有的化学能电池就要想两件事，第一个是同时的两用，第二个是降阶的两用，所以把这个东西组合起来。另外一个就是氢，其实氢如果储存的方式再拉出来，它就会变成比较有潜力的跨期的一个那个调度的一个储能方式。氢是一个，那最后其实是火。我这样讲哈，我们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大家可以如果有机会可以再做一个更缜密，就是说技术性讨论。因为我其实，在我们公司内部，我们一直都想了半天，都觉得以台湾的条件来讲 ，combined cycle 其实是接下来，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些负循环机组呢，原则上它就前期投资成本不高，它其实是后段的燃料成本比较高。那你要不要用它？就看你要用多少燃料。那其实坦白来说，它空间又小，建设又快，它其实是可以变成一个过渡的非常好的工具。 我讲的是天然气机组，就是负循环机组。那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在一些技术上的讨论，我觉得这一题是可以来设想。我就以台湾电网的特殊性，现在开始部件一定规模的负循环机组，事实上对未来电网稳定会有价值。那如果氢又出来可以混烧，它在降低碳排的状况之下，对整个电网维持它的惯量跟维持它的系统稳定会有帮助。当然我前面讲的那几种方式其实我们是会复合性的来使用的。
好，谢谢，也非常谢谢我们的主持人刘主编。接下来我们一同合影好吗？来，我们请次长跟我们主编，然后往前一步，夏欣、伊修尼 ，Let's take a picture together. Uriel-san, please look at your camera. Thank you. 好，那我们现场的贵宾，请帮我们看一下中间官方摄影师的相机。3, 2, 1。好 ，one more picture， 再一张。3, 2, 1，耶！好，来我们比个赞 ，thumbs up please， your sound thumbs up， thank you。3, 2, 1。好，我们再次请掌声给我们的主持人、主编，还有呢我们的云台人，谢谢，谢谢，非常谢谢次长 ，and thank you， your sound thank you。谢谢。好，各位现场所有的贵宾，接下来呢是我们中场的休息时间，我们下半场的活动将会在十分钟后开始，请现场的贵宾届时准时入座，也请呢我们线上的贵宾准时回到线上的会议室哦。那我们现场两侧出入口都备有精致的茶点，欢迎各位贵宾可以前往享用哦。提醒您，会议厅内是禁止饮食的，会议厅内是禁止饮食的，请贵宾们在场外使用完毕之后再进入会场。也要再次提醒您，需要申请董监事食宿认证的贵宾，请记得在论坛结束后到面向入口最右侧的董监事食宿认证报到区进行纸本签退才可以申请哦。谢谢您的配合。另外也请现场的朋友，如果呢您有借用我们的口译设备的话，麻烦请到我们的入口处这边来做一个归还的动作。麻烦呢，大家可以利用我们中场休息的时间归还口译设备，谢谢您的配合。那另外，我们台新秉持有序精神，加速净零电力转型之外，更是我们全台湾率先使用高科技 WaterGem 大气萃取技术，以空气为原料，无需水源供电即可制出水质特优的健康顶级好水，也是今天现场为各位贵宾准备的饮用水哦，请您安心饮用，谢谢。 各位现场的贵宾，大家好，我们接下来的议程即将在三分钟后再度展开，请各位贵宾尽速入座。现场的贵宾也请您不要忘记回到线上会议室哦，谢谢。各位现场的贵宾，大家好，我们的活动即将正式开始，请您尽速就座，也请呢还在场外的贵宾，请您尽速入内就座，谢谢您。各位现场的贵宾，我们接下来的议程即将开始，请您尽速就座，谢谢您的配合。各位现场所有的贵宾，大家好，我们接下来的议程即将正式开始，请还在场外的贵宾，请您尽速入内， 谢谢您的配合。好，我们要麻烦呢，还在场外的贵宾，请您尽速入内，以免错过我们接下来精彩议程。谢谢。各位贵宾大家好，欢迎您回到2023台新净零电力高峰论坛，一起聆听台湾标杆企业如何协助台湾推动净零电力以及净零转型哦。好，那接下来的议程呢，我们要邀请打造全台最大余电共生王国的大雅电缆董事长沈尚宏沈董事长，与在座各位贵宾分享企业绿电转型策略布局，针对净零转型策略与能源链的布局做最关键的分析，请大家用最热情的掌声欢迎沈董事长。
吴董事长，在座的各位贵宾、各位先进，大家午安。
午安。
很荣幸今天有机会来这里哦，分享我们公司在绿电方面转型的这个布局跟策略哈。那刚刚我也听了上半场的几位先进的 presentation 啊，我们简大使啊、瓜生会长还有曾次长，事实上把整个台湾在绿电发展上面的碰到的这个议题呢，都已经做了一个大架构上面的描述了。我想大家应该都相当的了解，相当清楚。那么就我们公司来讲呢，我来分享一下，在前面几位先进所讲的这些大的议题下面呢，我们怎么样来去面对这些挑战，怎么样来站在我们自己企业的观点呢，来把握住这些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做法跟一些想法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公司今年已经68年了，那么从电线电缆开始。那么为什么一个做68年的电线电缆的公司呢，会跟绿电转型有关系呢？这个缘由是怎么来的？那么这个转型的过程是怎么样子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事情先跟大家分享，我今天的大纲大概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为什么转型到能源？第二个部分呢，为什么转型到绿电，转型到再生能源？第三个部分呢，我们在能源链方面的布局是怎么的来做？因为刚才有一些先进呢，几位先进上半场，我知道我们的时间稍微有一点 schedule 有一点 delay， 所以我就尽量的把内容尽量来精简让大家可以准时的结束。所以如果有讲的比较不清楚的地方呢，我会把今天的 PowerPoint 留下来欢迎大家如果需要的话，这个就可以来拿回去那大雅是做电线电缆的公司，那怎么会去做能源呢？这个其实跟一开始我们去怎么去定义我们的事业的发展范畴有关系一个68年的公司当我们重新定义事业范畴的时候，大概已经走了55年了。那么在过去的55年里面呢，一直都是朝着电线电缆不管是从垂直整合、水平整合从这个海外市场的扩展生产据点的扩展去努力也曾经走过这个铜非能源用的铜这个其他的金属方面的方向去做转型。那这个转型呢，大概到了2012年、2013年呢，我们就开始觉得说碰到一个瓶颈。那么怎么让一个55年的企业重新再出发那么我们只好重新再去探讨我们的这个事业的范围到底是在做什么。我们问自己说，我们做电线电缆到底在做什么？电线电缆到底在做什么？ 简单来讲，结论就是电线电缆其实在做能源的传输，七包线呢其实在做能源的转换。当我们把电线电缆想成是做能源的传输的时候，我们的事业范围就有一个新的领域。那么能源的传输一定会有，一定要有线吗？有没有无线的能源传输？有没有其他事业发展的机会？那么这个能源的转换呢，除了做七包线以外，我们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运用的领域，在能源的转换，在从电能到动能到光能到生能这些转换的过程里面，有什么其他的机会？从这些角度去看我们事业发展的范畴啊，那进一步在想说，那么除了我们做能源的传输跟能源转换之外呢，就更大的议题，能源的议题，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去往上走、往下走？那么当然，刚刚几位先进，也许我们简大使也提到了说，能源的范畴其实从最上游的能源的产生，接下来曾次长讲的要电网要传输，使用电能要转换，然后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储存，到能源的管理、使用的管理。所以慢慢慢慢的，我们就重新把我们的事业定义成，我们希望做一个完整的能源链的管理。这个完整的能源链呢，是包括从能源的产生、传输、转换、储存到管理，来提供一个完整的能源链的服务。那么我们公司呢，很恰巧呢，也是在一个比较独特的这个 position， 可以来做这整个能源链的服务。那待会儿我会仔细来，再说明一下。那可是能源呢？为什么会能源也有很多其他的能源？为什么会进到再生能源、进到绿电这一块呢？事实上，在2013年、2014年那个时候，绿电、再生能源这个议题，并不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议题，就是所以为什么会进到绿电？我们公司踏到能源这个领域是非常早。为什么会踏到能源这个领域呢？也有一段故事啊。这个跟我们的愿景有关系。在2015年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做了很多事情，但我们重新再把集团的愿景呢，再把它重新再整理、再归纳。这个愿景包含三项。第一项当然就我刚才讲的，要做能源串接的领导品牌，就是能源链的观念。第二个呢，是要做友善环境跟美丽家园的推手。第三个要做员工、客户、社会啊股东跟社会信赖的企业。其实这三个愿景呢，到后来对我们在进行能源事业的推动跟发展的过程里面呢，产生很大的影响，也产生了很大的帮助啊。那现在那个时候没有人讲 ESG， 可是现在到2023年回想起来，2015年的时候集团的愿景其实已经把ESG 的精神灌入到我们的愿景跟使命啊。OK， 所以那简单的一个例子来讲，例如说友善环境、美丽家园的推手，跟能源产生的关系，然后跟绿电、再生能源的关系，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随着我们的愿景来，很自然的发展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事业的这个蓝图啊，那极端气候的冲击这一点，我想简大使已经讲了很多，大家也都很耳熟能详，我就跳过去啊。实际来讲一下，我们公司在能源链的布局这边做了什么事？我们在太阳能这边做了蛮多的，可是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做太阳能，我们底下待会儿我会跟分享的 CIP 啊。总经理他会跟大家分享在离岸风电的开发。在能源的产生的部分呢，在2012年的12月，我们去投了台湾的离岸风电的示范机组。在2012年，那个时候呢，有两组得标了，其中一个是尚伟，后来做得很成功，大家也都很清楚。另外一个公司根本没有做起来，所以名字我也不要再提起了啊。 我们是备取第一名，所以我们并没有这个机会去进入到离岸风电这个领域。不过呢，我们后来也试着跟法国的公司合组做区块开发的研究，希望在往后正式离岸风电在做大力扩展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先拔头筹啊。不过因为种种的策略上的考量，我们后来也决定说就舍了离岸风电。这其中还包括就传输的部分的海底电缆的计划，后来我们也一并把它 drop 掉。那么曾市长也提到说用这个天然气做桥接去做减煤啊。事实上我们对于天然气的投资，电厂的投资非常早，在最早在1992年呢，我们就是台湾气电共生公司的原始股东啊。2000年的时候呢，我们投资的在山上的 IPP 深霸电力啊。那么今年呢公司董事会也决定投资九威电力，我们 胡总经理坐在这边啊。不过像就像那个曾市长讲的，现在做电厂呢是需要很大的耐心跟很大的努力才能够把这些事情给它完成啊。不过这是我们在就是就这个绿电这边所带来的机会，我们一度走来陆陆续续所做的布局啊。那因缘际会呢，不做太阳能啊，不做离岸风电，我们就想要从太阳能这边去着手，所以呢也刚好就是跟一个我们的客户，他做太阳能的 EPC 叫做聚恒，有机会我们就结合啊。从此这边呢我们就合组的这个太阳能的开发公司啊。在2014年呢，我们就成立了大雅绿能，开始来做这个太阳能方面的开发啊。几个大事迹呢，像2014年成立的大雅绿能啊，2016年我们就在台南地区设立的第一座这个太阳能电厂了，就正式的启用啊。在19年呢，我们就完成了新中电业在学甲这边呢，把原来养鱼的鱼温呢变成是事业目的，改成是发电。那么2021年我们就开始进行制光啊。那么在今年呢也顺利的，去年年底也顺利的挂表啊。那简单来讲，目前有62座太阳能的电厂，大概有207 MW 挂表。那么这中间呢，其中早期做屋顶型其实是非常辛苦。屋顶型从2015年做起，做到2023年，8年的时间也不过做了40几 MW 的这个屋顶型啊。但是从2019年、2020年、2021年、2022年比较大型的这种地面的这个太阳能电厂的开发以后呢，我们就进到了200多 MW 啊。我们目标希望说在2025年呢，建构中或者是已经并网的这个太阳能电厂，我们能够做到450 MW。那么在我们自己的关庙总厂屋顶有一个2.39 MW 的这个太阳能啊。刚才提到了学甲的76 MW。七股的120 MW 的余电共生。当然我们做太阳能绿电也不能够只有销售绿电，必须要自发自用，所以我们也在自己的场域里面呢盖了太阳能电厂呢，来这自发自用的太阳能啊。RE100 是一个很崇高的目标，也是一个很辛苦的目标，我们不敢随便讲 RE100 啊。我想大家在企业都知道说这对企业的成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们会朝着 RE100 的目标慢慢的来前进。那么未来呢，我们会朝向更大型的这个余电共生太阳能电厂来发展啊。更大型可能就一个案场就会做到150 MW、180 MW。那另外刚刚这个我们那个市长提到了，台湾其实有很非常丰富的地热，深层地热啊。那么海洋能的部分呢，不管是在潮汐、在波浪、在洋流这些方面，都有潜在的 能源的机会，这个也当然是我们在能源的产生的部分，未来会持续关注这些技术的发展。那么发了电，当然就要进到传输。电源线就是刚才市长一直在讲的电网的这个重要性，那他也讲了非常多电网的重要性，我想在这边也不再赘述。所以呢，其实有台湾有很多像我们离岸风电的这个同业或者太阳能的同业，其实不但是我们的同业，也是我们的客户，我们也提供了很多他们从离岸的风场拉到陆域，到陆域的变电所，或者是不管他的太阳能电厂是在台南、在嘉义、在屏东等等，要拉到新的变电所，把电送出去。这边很多建设，我们也有很多这方面的机会啊。超高压电缆，这个我举个例子，就是说像高雄、高港到五甲，这个34万5千伏特的高压电缆，也是我们公司提供的啊。那么非常重要的输配电线路呢，应该说是如果这个是在海底布，在地底下布缆的图片了哈，这个电缆如果故障，大概高雄就要暗一半了。曾市长也提到台电强化这个电网韧性建设的计划，非常多的钱，主要的目的在于要把台湾的电网要分散化、强固化跟防卫化，那这边当然会有很多因为绿电而衍生出来的这个机会啊。另外除了超高压电力电缆的这个传输的商机呢，我们也是很重要的太阳能电缆的这个供应商啊。那再来提到能源转换，其实发了电传输之后要用它，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能源的转换，不管是动能到电能到光能到生能的转换，大家都知道。那比较重要的我就想提出两点，一个是电动车、电动机车、电动辅助自行车方面，电动载具相关的这个细胞线，这个在能源转换方面我们的挑战跟机会，另外一块当然是跟我们的高效能马达有关系，如何让这个电能转成动能的过程里面呢，能够更有效率，这个跟高效能马达很有关系。那政府这边也在推动高效能的马达，所谓的 IE4 的标准。接下来是储能，市长也提到了储能的重要性，那我们在2017年呢就成立了一个协同能源，很恰巧的一开始是在做市长提到了太易电池的再利用，把电动载具太易下来的电池做在储能上面的运用。不过因为台湾在太易电池这边的来源其实还是相当的少，后来在2018年、2019年，我们就把公司转型到做储能。那么我们在智慧储能系统的供应链扮演的角色，除了做电池管理系统、能源管理系统，做升压站、做系统整合、做电力交易，做运营跟运输的运营的维护等等，我们都有不同的这个布局啊。这是我们一些策略的伙伴，就大家参考参考。那么储能当然有用户侧的储能，有并网型的储能，有发电侧的储能。在用户侧的储能，大概就是需量反应的部分，所以我们在自己的厂内呢，也有建立的这个600度电的储能微电网，做一个实验性的储能微电网来做这个用户侧的这个并网型的这个储能的这个运用。另外一边就是并网型，就是大概是针对台电的供电的供电频率的稳定，所谓大家熟悉的 AFC 啊，就是 Direct、EDirect 这方面的储能的服务啊。那么目前我们已经有建制中即将要完成的，加起来大概有13 mega 的 AFC 啊，都已经参与了台电的电力交易平台的交易啊。我们大雅的场域，有宏明的场域，有宝安的场域，有归仁的场域哦。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赘述。那另外一点就是发电侧的储能，基本上就是把光跟储把它结合在一起。 直接在太阳能的发电厂这边呢建立储能的机构啊，让这个白天太阳能发的电能够在晚上，当太阳能已经没有电发了，没有电供应的时候呢，在夜间的这个鸭脖子曲线的那个时候呢，再把电把它放出来啊。那么当然，储能的部分，未来的发展的科技啊，例如说像电化学的储能啊，各种电池或者是溢流电池，或者甚至于讲的这个氢能作为储能的工具啊，这也是未来我们研究一个方向啊。那么另外我要提到的就是能源管理，在产生、传输、转换、储存之外，就是能源怎么使用它。我相信在未来我们会看得到，我们对于能源使用的智慧化跟效率化，这边应该会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我们怎么有效的来使用能源，我们怎么样来有智慧的使用能源，甚至于怎么样有效来运用到使用能源的那些资讯、等等。这方面我们也透过投资一个公司叫联奇科技来做能源管理这方面的布局。最后呢，我想 echo 一下做太阳能这个发展，太阳能发电的岸场的开发，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做负责任的开发啊。其实负责任的开发呢，跟我们愿景其中的一个愿景，要做员工、客户、股东跟社会信赖的企业，这个愿景是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不能够只考虑到自己，我们必须考虑到所有的利害关系人啊。那么瓜生会长讲的，我今天也学习到了，那个叫做社会执照吗？是不是叫社会执照？社会执照就得到这个社会的 approval， 得到了社区的 approval， 我们才能够得到建设这个电厂的执照、哦、那么最后呢，再讲一下大雅的精神。我们认为要早一步做好自然就好，早一步在所有的要求、所有的这个压力都来临之前呢，我们早一步的去布局，早一步的去掌握机会，相信会有更好的结果。以上，谢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谢谢。
谢谢，非常谢谢沈董事长精彩的分享，谢谢您。各位来宾，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到的主讲人是台湾离岸风电的推手之一 ，CIP 台湾区董事总经理徐乃文。徐总经理将以离岸风电推动台湾近邻电力发展为主题，与各位分享离岸风电对台湾近邻电力的贡献以及绿电供应的方案。请大家以热情的掌声欢迎徐总经理。
我们台新林总，我们天下吴董，以及各位在座的这个好朋友以及长官们，大家午安，大家好。
好，
我是 CIP 台湾区董事总经理徐乃文。那今天呢，很有荣幸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哦、我们现在正在台湾建设中的两个风场，以及刚赢得这个区块开发的第三个风场。那我们 CIP 有 CIP 呢，我们是跟丹麦最大的军工教以及蓝领的退休金共同合办的，我们是基金管理人，我们在全世界呢只投资再生能源的计划，只投资再生能源的投资，所以这就代表着，哎，其实退休金它是希望把这个钱放入一个对地球更永续、对人类更好、更正面的投资。其实哦，正当我在跟各位报告的当下，其实这是目前在彰化外海正在发生的。我们的这个彰芳西岛风场目前正在施工当中，所以这个是大家可以，这不是想象哦，这是已经是现在发生的事实。这一艘施工船呢，它现在正在安装这个水下基础，这也是我们台湾这个世纪钢铁哦，世纪钢生产的水下基础。那大 家看到这个远端呢，有另外一艘施工船，它是在安装这个风力发电机，所以是两个不同的工程同步的在进行当中。但是这个画面大家还没有看到的是，周围其实还有海缆铺设船，还有警戒船，所以整个的海面上其实是非常忙哦，非常这个非常精彩的。那这个呢，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风机安装的这个过程，这个也是目前我们正在彰化外海进行的。前两天有台风嘛，所以船都没有出海。那但是台风一过，现在船就是抢快在出海当中了。如果这个船整体速度快的话，一天啊，在24小时之内是可以盖一座风机的。然后呢，在20小时之内就可以盖一座水下基础，把它盖好。所以它是用飞快的速度来施工当中。那刚刚跟各位报告，我们 CIP 只投资再生能源的案子，所以在全世界我们投资的这个离岸风电、陆上风电、太阳光电、热能，还有其实我们非常疯狂的、做各种氢能的投资。我们在世界上6个国家都有氢能相关的设备。那跟台湾比较有关的其实是澳洲，因为台湾政府不是在跟澳洲买氢能嘛，那是我们公司在那里盖的氢能厂提供的。所以这样子这种激进疯狂的拥抱再生能源，是我们公司的一个使命，也是我们认为能够透过资金来达到这个为地球减碳的一个目的。那我们其实不是一般的这种基金的管理人，因为我们呢其实是带着钱以及带着我们自己 in-house 独家的这些建设团队来盖各种的风场、太阳能场、陆上风场、海上风场，所以其实是集结了技术跟资金合一的这样子的这个基金管理人。那这里跟大家，因为今天谈到离岸风电，然后刚刚我的这个大长官曾次长也在，所以今天其实会 focus 就是在离岸风电。那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目前在全世界的布局，已经超过了大概50个 gigawatt， 就是全世界4大洲、我们都有风场，不管是开发中或者是建设中。那在台湾，今天我会跟各位报告的，就是大家看到右下角这个彰芳西岛中能逢庙，是我们新的风场。然后最近的好消息是，这个菲律宾政府刚跟我们签了一个独家的2000 megawatt 的这个独家的开发。还有澳洲呢，非常火红的这个超过这个2个 gigawatt 的这个澳洲的南方之星的这个风场，最近获得了这个正式的开发权，这也是我们公司的。所以其实常常我们可能过了几天，我看我们公司的 LinkedIn 一下这边又1个 gigawatt， 一边又2个 gigawatt， 所以这种数字都已经其实搞不好也已经不可考了，是飞快的在增长当中。那今天跟各位报告的一点点政策相关的历程，其实我个人有很深的感触，因为这个其实也是我个人在台湾离岸风电发展的这个职涯。今年是我在台湾离岸风电的第14年，我推动离岸风电已经第14年了。所以我想各位可以想象，14年前我们不会有什么研讨会这种事情。那14年前，当我出去跟这个本土的产业链也好，或来讨论这个离岸风电的可能性的时候，那时候我往往会得到一句话，就是你一个女生好好的，干嘛搞什么诈骗集团？怎么可能？那个是什么风车？怎么可能会在海上？怎么可能？因为有地震啊，有台风啊，这是14年前一出去就会碰到的诈骗、台风、地震3个字。但是现在不可能有人再来跟我讲什么台风地震的问题，因为一问就显示这个人很外行，不是绝对不懂这样子一个已经在这个世界上非常纯熟的科技。所以其实我们台湾政府在推离岸风电是走得非常前面的，他从22年前，其实台湾政府跟英国政府就已经开始有各种的台英的交流的论坛，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断。所以政府是很早就看到，然后是在14年前呢，他推动他这个再生能源发展条例终于的通过，然后呢也出台了这个所谓的趸购的电价。 所以其实是在这个，它是一个跨党派都支持的，是在当时的这个蓝营的政府，它就推动了，然后呢，开始每一年的增加这个离岸风电的趸购电价来吸引投资，然后到了绿营的政府接手了以后，它不仅呢是加入了国产化的要求，但它其实有下降了这个趸购电价的补助，然后呢，希望能够有更多国产化的这个可能性。所以其实以我的职涯见证了我们台湾的民众是幸福的，我们台湾的民众是幸福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它是不分党派在推动这个离岸风电，推动这一个台湾很需要的自主能源，我们是幸福的。我们的公司在日本、在韩国、在越南都有设办公室，现在马上又要在菲律宾设办公室，所以常常我们会比较这几个国家的政府，还有他们是怎么样来主导这样离岸风电的开发，到目前都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领先台湾这样子的这个政府亲力亲为 的来投入。那我们看到从之前呢政府的这个示范奖励的计划，刚刚我们大雅我们神董也有提到之前的这个示范奖励计划，到后来呢用这个趸购费率来吸引，来现在在如火如荼的建造，而且最近也才刚完工的一座，其中一座的这个潜力场址，到最新哦，现在有一点沸沸扬扬的这个区块开发，就是大家零元抢标的这个区块开发，我们看到政府是用非常有系统，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非常有系统的往前进哦。那纵然台湾政府规划的这个目标没有像越南那么大，越南动不动就十几二十几 GW， 没有像菲律宾这么大，菲律宾它现在已经规划了大概有五十几个 GW， 它是一个很不同的市场，纵使没有像人家那么大，但是我们有没有实际的建设？有，我们目前在台湾的外海，好，这个西海湾岸的外海呢，已经有超过215只的风机插在西海岸的外海了，所以这个是一个这个铁证，说我们目前的发展，台湾 as a country 是一个非常稳健的。那这只是一个公司的这个大事迹哦，其实可能可以跳到这。这是我们目前刚刚跟各位报告分享我们正在施工中的风场，其实今年是两座风场在施工，第一座叫彰芳西岛，第二座叫中能，为什么有个中呢？那是因为我们跟中钢合资，这个中能风场中钢占了 51%， 我们占了 49%，这两个风场我们现在都在彰化外海施工当中，那加总起来呢第一座彰芳西岛希望今年底就可以完工，那中能风场希望明年年中可以完工，两座风场加总起来可以为台湾将近100万户的家庭提供清净的绿色能源。那这两座风场特别的地方也是，它是目前台湾历史上肩负最高国产化责任的两座风场，而且这也是目前唯二两座从来没有 delay 记录的风场，所以很多的唱衰，可是截至今天我们都还是准时的，还是没有 delay 的，也没有其他的风场有这样子的记录，所以这个是一个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兢兢业业要去 deliver 的。那所谓最高规格的国产化包含了从这个路上的变电站，我们全部都是东元统包，两座风场都是，然后到这个海上相关的风机里面的零组件等等，水下基础啊等等，我会跟各位报告。大家看到这个大型的钢构，这个就是在我们在台北港，世纪钢的现场，来拍摄的。那如果大家最近有搭飞机，像我之前几天前才去跟菲律宾的这个相关部会首长开会，从飞机上往下看，世纪钢的这个 facility， 这个台北港就是非常非常的壮观，很多人说这个像变形金刚一样，其实基本上这样一座一座的这个水下基础呢，就是从世纪钢大家看到这些右下角，右中的这个厂房来出来的出产的。这个厂房呢，也是因为我们给予了世纪钢 一张165亿的水下基础生产的单啊，然后他来生产，然后他来搭建，他从这个填海造陆，我们5年多前跟他一起填海造陆，到现在啊，大家看到这一座 building 的这座这个厂房，还是目前金氏世界纪录最高的单一楼层厂房，来生产本土做的水下基础。那我们的这个基桩哈，就是一根一根横躺在这个地上的基桩啊，是由俊鼎跟世纪钢啊，都是100%的本土的生产啊。然后接着呢，这个是其他零组件的制造，跟各位做一些分享，比如说本土化的这个叶片啊，那本土化的这个塔架。那大家会想说，这个到底是多大、多重、多什么、多什么？可能可以给大家一些想象。我们现在采用的，还有刚刚跟各位报告的，正在安装的这个风力发电机组哦，两座垂直站在一起，就是台北101这么高。好，两座垂直站在一起就是台北101这么高。所以这是目前商业化，世界上商业化最大型的机组。好，陆上变电站啦、海缆啦，好这些。啊，这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光是陆上陆运的运输哦，要把一根这样子85公尺的机桩陆运运到港边，然后让它去安装哦。安装看起来像是乐高积木这样，好像很容易，但是其实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出现问题、意外。然后一些海上安装的照片。然后这是我们未来在台湾开发的这个规模。然后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也想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是怎么样实践我们的 ESG。 那对其实一个绿能的产业而言呢，我们本来就是一个正向的产业，但是仍然的我们还是必须要啊，比如说针对在一环境的部分呢，我们是很积极的跟各个北中南的学校推动各种的，还有研究的单位推动各种的生物多样性的计划，也许之后可以跟各位报告，比如说如何的做各种软骨鱼的研究啦，保育黑面琵鹭啦，然后保育鲸豚啦，好等等。然后在社会的层面的，社会层面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是我们在彰化，在彰化的各种的活动。那公司治理的话，这些可能就是非常的脸上贴金，什么亚洲最佳雇主，这个我们赶快先移开哈。我回到这个可能大家会比较有兴趣的，刚刚我们也听到这个瓜生会长提到这个社会执照，其实我非常有感。我们呢，其实彰化哦，沿海的6个乡镇，鹿港、福兴、县西、方苑、大城哈，他们是台湾相对资源比较匮乏的乡镇。那我们的风场呢，是面对方苑乡的外海，所以在这个早在这个2018年的时候，我们就决定。我们要非常勤跑，非常勤跑。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上面有我啦，上面有我们地方的秘书长啦，他是在地方县府服务将近40年的啊，这样资深的政府官员来加入我们做地方的这个推动。我们就是每个乡镇勤跑，在这个庙口，在里民活动中心，在学校的大礼堂，跟着我们地方的阿伯阿姆、阿公阿嬷介绍说离岸风电是什么。然后有奖征答，大家板斗，非常的开心。然后也会跟渔民分享说，哎，未来我们在施工的确会对你造成负面的影响，因为这个区域你就不能进去，是为了你的安全，但是呢我们就是会非常的认真的来做补偿，非常认真的在做补偿，怎么样协助你们转型。比如说现在客镇就有我们的渔民船长在帮我们做警戒船，它是一个24小时的警戒，好，我们用了许多渔民的船长。那不是说任何的渔船都可以，它必须要符合环安卫的规格，而且我们是亲身的哦，去船上协助他们，然后找中国验船中心来提升他们的环安卫的标准等等。那针对小朋友啦，针对我们的这些阿公阿嬷的福利啊、福祉啊，其实我们有说不完的故事跟活动啊。以我们去这个彰化推动这个近岸，好，剩下一分钟，近岸的永续基金，其实呢就希望能够跟沿海的乡镇共创共好。到现在为止哦，我们就已经执行了13个公所的提案， 不管是从这个单亲家庭的出游啊，然后在这个 COVID 期间的这种急难的补助啊，或者是这些老龄或大龄的我们阿公阿嬷的这个健身房啊、瑜伽班啊，其实是从各个面向来照顾，还有地方的青农啊、青农返家啊，我们能不能提供？大家看到左下角，这是我们盖的一个丹麦式的共融的这个小小的游乐场啊，等等等等，各种不同地方希望能够有的这样子的提升哈。然后最后这个是我的 ending， 这个 ending 呢，它是一个我们在地方办的这个环安慰的小画展跟绘画比赛，我们跑去地方十多所的国小。然后从低中高年级跟他们分享离岸风电是什么，离岸风电的环安慰又是什么，然后教了他们以后呢，再请这些国小校长邀请这些小朋友们来参加我们的画展。那这些是得奖作品，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可爱的动画。那从这个过程中，小朋友呢，他不仅了解环安慰的重要性，他会去跟他爸爸妈妈说，然后他会去有一个正面的扩散。但这只是我们在做儿童环境教育里面很小的一块而已。我相信以后有机会，如果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儿童追风工作坊，那会是一个很好玩很感动，我们已经推动好多年了，推动到说我们地方的这个推动的专员还跑去欧洲学校教欧洲学校的老师，欧洲学校老师请他去教这个教材，然后把我们的教材翻成英文来教欧洲学校的小孩子。所以这是都是这个讲了就很开心，会讲的讲不完。但只是今天呢，就是用一个很比较 high level 的方式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都在做什么。那最后让小孩子安心的送爸爸妈妈去上班，是我们环安慰的最重要的一个，算是我们的 motto， 我们的理念，我们所有的工地都有这样子的一个 banner。然后希望呢，用我们的这个实际的行动来把这一块也在台湾提升起来。那最后谢谢大家的时间，谢谢。
谢谢热情掌声，谢谢徐董事总经理精彩的分享，谢谢您，谢谢。各位来宾，接下来的时段呢，我们有请友达光电能源事业群的总经理林田宇林总经理为我们分享友达光电的洁净能源布局，从净零电力的开发点出绿色供应链的布局，掌声欢迎林总经理。 热情掌声，谢谢友达光电林总经理精彩的分享，谢谢。接下来我们邀请到台新金控林维俊总经理，以金融业作为净零转型推动引擎的角色，说明台新如何助攻台湾的净零电力，请大家以热情的掌声欢迎林总经理。
各位主讲的先进以及各位参与的贵宾大家好，我今天这个主纲大纲大概就会提到说电力产业哦是净零的这个重点，然后金融业的净零的关键的角色是如何要来扮演，那我们过去的一些作为以及我们未来还是会支持政府来继续往这个方向来推进哦。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是过去接近40年来全世界的这个发电的结构，从1985年开始，当然有一些值得欣慰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在比较下面的地方，蓝绿色的这些太阳能啊，这个风力发电啊等等，这些在往上走，那石油燃烧石油是在往下走，但是有一点比较可惜的是，我们的整个的煤炭好像减降的还是不是很多，所以目前到2021年，以全世界的这个数字来看，我们大概有62%是再生能源，对不起，还是使用化石燃料，那只有28%左右是再生能源，那再来就是中性的这个核能，大概有接近10%。那我们所以那是全世界的状况，我们来看看我们台湾自己的状况的话呢，这个图或是右边的这个图表代表的是说，我每生产一度电我会排放出多少的二氧化碳。那以这个数字来看呢，我们台湾目前这是在2020年的数字，2021年的数字，我们每生产一度电台湾需要排出509克的二氧化碳。那当然早上那个曾次长有提到说，我们在去年2022年我们已经降到500以下了，那这个是很好的状况，一个进步，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台湾在这一方面是还有改进的空间，因为我们的排放量，每一度电的排放量是高于全世界的平均。那以欧盟当作先进国家的标准的话，欧盟的平均是262克啊，我们是500多克，那所以呢，我们在这方面是还有很大的一个进步的空间。那接下来台湾还有一个，因为我们台湾的发电是这种状况，我们发一度电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是比起别人来讲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的企业不管是台积电还是友达，他们跟台电买的电开始运作，开启他们的机器，他们的范畴二就开始累积他们的碳排量了。那这个图是怎么看呢？这个是各个产业，横轴没有什么意义，只是各个产业，每一个圈圈代表一个TEJ 的这个一个产业，比如说这个半导体产业它的市值的大小，然后再来电子零组件的这个大小，它的市值的大小，然后还有电脑周边等等，这些不同次产业它在我们台湾的这个上市柜公司我们的这个市值的占比这个都，这些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得到说，最大的这三个半导体、电子零组件、通信网络，这个前三大市值的产业，他们每一个这个产业他们的范畴二的碳排都超过80%。那我们整个上市柜呢，范畴二占比超过50%的产业，也就是四方形的框框框起来的总市值是超过我们台湾市场的 75%。那这个根源呢，就是我们的范畴二，而范畴二的定义就是我们去买电来做我们的这个生产所以我们这个电的问题政府已经当然很久以前就注意到，我们一直在努力，我们朝一个好的方向在走，但是目前这个电透过电而发生的这个碳排呢，的确是我们台湾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还是大家要一起来努力的。那金融业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我们觉得有两个大的方向，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引导这个净零的这个投资和融资。 那第二个就是各位所看到右手边的这个，根据一个调查，73%，这不是台湾，这是美国那边，他们认为缺乏资金是近邻转型的重大的阻碍，尤其是一些比较规模不是 那么大的企业，你要他近邻转型，也许他的绿能的成本比较贵，也许要他去换省电的这个机器等等，这些的资金的压力是蛮大的。而这两个地方也就是我们金融机构能够去着力的地方，我们利用我们的投资跟融资来引导资金，以及我们可以来支持这些这个缺乏资金的中小企业们来这个做这个近邻转型。那各位所看到的这一页呢，这个是台新金控实在的这个2020年的数字，也就是公布在我们的2021年的CSR 报告。我们自己的生产过程，也就是我们经营这些金融机构，我们造成的碳排呢，其实占100%里面的0.024%。我们去买电而造成的碳排呢，只占0.391%。我们真正99.6%的碳排是透过我们的投资和融资，比如说我们贷款给友达，或者是去买友达的这个股票，而友达产生的这些碳排呢，也就会算在金融机构的头上。所以这个就是范畴三的这个台新金控今天的长相就是这样子，99.6%。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来这个，我们第一个最需要去这个重视的就是我们的碳这个 scope 3， 就是范畴三的这个范围。所以呢，我们的第一个做法是说，我们去签署了 SBT， 我们是这个台湾第二家这个签署了 SBT 的这个金融公司，也就是 Science Based Target， 会我们的投资融资的对象，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跟着有一个路径，能够来减低他们的碳排。然后第二个，我们承诺不增加对这个新的化石能源的能源公司的这个投资跟融资，然后我们会去推出一些绿色的商品。那这从这几个方面一起来这个来控管我们的 Scope 3， 希望来把范畴三的这个数字能够把它压下来。那另外，如果各位念过商学院的，大概都很清楚左边的这个概念，这个就是efficient frontier， 也就是说在同样的风险之下，我希望我的投资要越高的报酬越好，或者是说在一样的报酬率的话呢，我当然会去选择比较低风险的这个投资标的。但是呢，因为这个 ESG 的关系，我们的这个概念已经变成右边的这个三维的概念。三维除了 X 轴跟 Y 轴以外，现在多了一个 impact， 就是你这间公司，如果你的投资要去降低你的这个对环境的影响，你的这个 impact 越高的话，我对你所要求的这个投融资的 return 会变得比较低。也就是本来是黄色的那个效率曲线，现在变成三维，我们会考量到对环境的影响而来做调整，我们愿意牺牲的一些 return 跟我们愿意承担的一些风险，所以会变成一个三维的概念。那这些是比较技术性的，因为早上有一些先进都已经提过，这边就不再我简单带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在这个左边是2021年的百分比，再生能源核能跟这个非再生能源的比重。那到2050年，虽然用电量增加了 double 以上了，但是呢，我们有86%都不是非再生，都不是化石原料了。那但是右边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以占比最大再生能源里面占比最大的这个太阳能光电来讲，它是有时间性的，比如说白天中午可以发很多电，半夜的时候它发不出电。所以我们接下来这张图只是要跟各位报告一下说，因为刚才有提到这些问题，韧性的问题，所以我们除了这个容量要继续去投资去扩大，同时容量流量以外，我们还要有这个储存的 容量要去投资，那右边就是代表说我们所预估的这个这几年来的需要投入的资金，那这也就是我们金融机构可以去对这个社会有一点帮助的地方。那讲完我们的角色以后，我们跟各位报告一下台新金控在过去我们的这个金融相关的永续金融的这个相关的做法，我们基本上是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说，只要国际上有一些新的绿能 ESG 的倡议的时候，我们先主动就是说，好，我就来遵循这个倡议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就自己来试着去遵守。那做一段时间以后呢，第二个步骤就是我们去支持，我们去签署。比如说赤道原则在2015年就发布，那我们就先了解一下这个内容，我们自己就试着去遵守赤道原则。那没有问题以后，我们在2019年我就去签署赤道原则。那第三个步骤呢，就是我们要制定这个公司内部比较高阶的金融这个制定政策。那制定政策以后呢，接下来就是比较细节的这些制定的办法。那透过这四个步骤，我先去依循国际准则，我去签署国际准则，我去制定政策，我去制定办法，然后就开始这样子运作下去。那这是一些这个比较实际上的例子，我就简单带一下，就是说刚才最左边这边提到的是说，刚才有跟各位报告，我们的最主要的碳排呢，其实是在范畴三 Scope 3的那个投融资这一边，所以我们有做了一些新的承诺。那中间这里的话呢，其实是比较针对 Scope 1跟 Scope 2、不管是我们在种树或者是鼓励低碳的一些生活方式等等。那最右边这边就是像去年我们有举办的第一届的这个净零论坛，今年算是第二年。那这些努力在这边跟各位报告一下，有受到一些肯定。比如说这个道琼永续指数已经连续五年把我们列入世界指数，也把我们列入新兴指数。那 MSCI 的 ESG 的报告里面把台新列为连续三年列为 AA 等级。我印象中台湾只有八家公司是这个 AAA。那这个 CDP 我们也进步到 A-。时间到是吧 ？OK。那最后跟各位报告一下，金融机构我们在这一方面能够投入的，台新会全力的来支持政府的政策。政府未来会有一些政策，包括电力交易的市场，然后智慧电网、储能、再生能源这四个方向都会有资金的需求。我们也会利用我们的这个责任的投融资来引导市场的资金，来全力来支持政府的政策。那以上感谢各位的聆听，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各位。
谢谢，非常谢谢林总经理精彩的分享，谢谢您，谢谢。各位来宾，听完了呢我们前面四场次的演说，相信与会贵宾对于净零电力还有企业净零转型的实践应该已经有了部分的了解哦。那在稍后的时段呢，我们将会邀请方才的四位贵宾一同上台，与在座贵宾分享就是呢台湾产业净零电力的实践以及挑战哦。那其实我们台湾呢是在2022年3月份的时候正式公布了台湾2050净零排放路径以及策略的总说明的部分，而且呢提供到2050年净零的零轨迹的行动路径，来促进关键领域的技术研究还有创新，也引导产业绿色转型，来带动呢新一波的经济成长，并且也期盼可以在不同关键里程碑之下，可以促进绿色融资以及增加投资，也呢可以确保哦我们的公平以及呢衔接的部分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邀请我们座谈的主持人天下杂志熊奕希副总主笔，以及呢我们的语谈人大雅电线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的沈尚宏董事长，还有我们 CIP 台湾区董事总经理徐乃文徐董事总经理，以及友达光电能源事业群总经理林田宇林总经理，还有台新金控总经理林维俊林总经理上台，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 欢迎我们座谈的主持人以及我们的与谈人贵宾们，欢迎。
刚才这个林总在分享投影片最后一张的时候，看到我还想说时间过好快。去年是在地球日的时候，我们也是跟主要是台新金他办了这个，刚好台新三十年的时候办了净零论坛。那时候我在想，哇，这个三十周年办了一个这么盛大的论坛哦，但可能下一次要等到下一个三十年呵呵，没有。事实上，他是非常有 commitment 哦，接下来每年都要办这样的净零论坛。那去年是谈这个碳汇啊，我们还记得找成大的陈教授的阿雍北啊这些来谈这个新的技术。那今年就第二年就进到深水区了哈，就是谈电。这个台湾的企业，刚才如同林总在讲了，这个台湾的企业要减碳，电真的是一个最重要的、最关键的议题。那今天我们这几位又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哈。那首先包括像这个，而且都是从我想说，我今天就当一个称职的主持人了哈，就是因为刚才那个曾次友说我们要多听别人的看别人的优点哈，但是刚才各位的简报都已经谈完了很多优点哈，我想说我们今天待会我们就单刀直入直接在谈啊。今天这几位这个包括像这个CIP 是从这个国际经验来投入这个离岸风电，那大雅呢，他基本上这个从这个最上游做电线哈，一直做到自己来发电啊。那友达基本上刚才各位应该也听到哈，就是他用他的数位相关的能力去做这个绿电里面的一些能量的加值，事实上都是从本业的延伸。好，那所以待会我想要请各位可以跟我们多聊一下，就是说你们从可能说从非这个这个原来的能源领域进到这个，或进到这个台湾，或进到能源领域之后，你们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哪些什么样的挑战或心得？那最后当然也请这个台新金的林总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就是说我们在推动这个净零，或者说带动这个企业投融资客户往这个净零或是相关去走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挑战或是困难？那要不然我们首先是不是先请我们这个习董事总经理先跟我们聊一下？
我想一般比较显而易见，在离岸风电的挑战可能从这个当然工程上面的困难度因为台湾海峡它的施工一年的施工期气候窗它是有限的，大概从三月底到这个十月底左右，所以它的气候窗是有限的，所以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呢加速非常精准的施工这是一个这个天然气候上面所造成的困难。那当然因为台湾海峡是黑水沟嘛，所以其实它的海象相对北海其实是有的拼的，有的时候甚至是非常的险峻这个是我们欧洲有三十几年的施工团队他们的发现，
说这个海浪啊海象这些不是说有一些船啊飞机，
不是海浪啊海象上面，对，所以这可能就是先天条件上的困难。那当然了还有跟这个政府的沟通政府的法规的这个健全以及整体它在整个投资环境上面的打造是否是一个健康的环境，这个一直都是值得永远值得再优化的所以这也是一个挑战，但这些都是任何的投资我们必须要去承受的风险，然后也要一起去共好的。那再来的话呢我想也有这个社会沟通的层面，社会沟通除了当地的开发地当地的利害关系人的沟通，还有我们怎么样跟整个社会达到好的沟通，让整个社会能够去拥抱这样新型的再生能源，所以我想就是非常 high level 的归纳这三点。
谢谢，因为我刚才也是听完这个徐董事总经理在聊之后我才跟他很惊讶说我不知道这个CIP 原来做了那么多 S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你们是 E 这个做绿电的嘛，我不知道说原来在这个社会，待会我们可以多聊这一块，像社会执照这一块。那这个沈董因为刚才沈董有提到，就是我们事实上才不久前才跟天下永续会的会员去参访了这个台南，去看这个大雅在这个七股这边的太阳能最大的这个余电共生的厂址，印象非常深刻那可是我也蛮好奇的，就是说现场可能也有很多企业他可能也想要自己来做电厂或者说因为买不到嘛干脆自己做对，那到底说我进来做之后会不会遇到一些挑战或是说一些什么样的困难？ 挑战跟困难当然很多了，哦，那么应该是 我最后会特别提到说社会制造这件事情啊，这最大的困难我觉得倒还不是在技术、人力、资金，哦，等等，最大的困难在取得这个社会的认同，让你来做这些电厂啊，克服这些电厂这些困难的最大的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沟通啊，徐董事总经理也特别讲沟通，曾市长也讲沟通啊，沟通是需要时间啊，那么政府现在要加速推动再生能源啊，希望说在2050年之前，我之前听到的数字是说50%-60%是再生能源，今天看到的数字是60%-70%是再生能源，哦，不过呢，沟通是非常的耗时的。如果照现在的沟通的困难跟速度啊，我想50%-60%，不要讲60%-70%，50%-60%要达到这个目标要达到，恐怕都要很大的努力了。 哦，沟通，事实上我们那时候去这个七股去看这个大雅这个渔电共生厂址的时候，也有当地的渔民，事实上也有来这边现身说法，因为我们总不能说听信神董一面之词啊，我们要问当地人到底有没有沟通的怎么样。但地上事实上这些渔民事实上都觉得说，哎，这个大雅在这边的沟通非常的完全没有问题啊，有任何问题啊就直接去都可以找得到人这样子啦。我在猜CIP 也是这样，因为刚才徐董事总经理也说，他事实上跟这个当地的沟通都是你自己过去这样子嘛，待会我们可以多聊这一块。那友达呢？友达事实上，我们原来是做面板的。那我们投入这个太阳光电这一块做，当然我刚才听到你们有原来的数位的优势，然后甚至是材料方面的一些优势可以延伸过去。可是应该也是会遇到一些挑战吧？那台新林总，我不知道，就是像你们在推动这个技林，在跟你们投融资客户在推，应该是说推动这样的观念，或者说推动希望大家可以开始踏出第一步，这过程中会有一些抗拒吗？或者说一些挑战？
从大的公司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求他们遵循 SBT 哦，那这个这些这个部分的抗拒是小的，哦，因为比较大型的企业，他们有能力，他们自己也有这个认知，说我们必须要往这个低碳排的方向去走，哦，但是我相信，在走了几年之后，当我们从大的开始，然后中的、小的，我们在要求这些小的公司要配合的时候，他们的问题可能就会出现了，哦，当然第一个就是他们的资金可能比较不足，就需要这个金融机构。那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说，你为什么能够说我的碳排数字 是不是可信的，哦，所以现在金融机构遇到的这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各产业啦、各企业啦，所有的这个碳排的这个数据，虽然到了2029年，我记得2029年政府是规定所有的上市柜公司，
对对，
欸，上市柜公司都要公布他们，他有一套计算系统，可是那也只是上市柜公司，那接下来非上市柜的这些中小型企业，他们的碳排的这个计算，我们需要有一个可信的统一的一个计算标准，这个可能就不是单一一个金融机构，可以来做的，我们可能就需要政府的这个政府自己，或者是有一个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能够有一个这个资料库，就是我要去做这个，我要去参考这个碳排的时候，我知道可以到哪个地方，可以拿到一个中立可信的一个碳排的资讯，然后看我们怎么样利用投融资来这个引导，或者是来帮助他们降低这个碳排的这个系数，哦，所以可能需要政府的这个在这方面的带头，哦，谢谢。
事实上林总讲到一个还蛮关键的，啊，就是说事实上，欸，其实不只是说你实际减碳多少，包括企业他们现在很多都喊出要净零，可是他的喊的目标到底是不是符合我们地球2050年升温控制在 1.5 度 C 这样的目标，事实上这个都是需要有国际的标准来做检核了。我就不打广告，就事实上天下六月中会办一个这样的活动，会谈这个事情，啊，好，那因为刚才前面一直在讲到这个社会的沟通啊，那我想要请这个我就请乃，因为你名字好长，乃文好了，这个乃文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就是说，因为你刚才有在略略提到，就是说，包括在跟民众沟通中，你就自己去，但是这过程中，因为对于这些渔民哈，这些这个对讨海为生的人来说，事实上这个你这个是在他的场域里面去做这样，你怎么样沟通，或者说过程中怎么样去说服他们？
就是诚实，然后透明的去讲，然后呢有 top down 跟 bottom up。好，诚实透明就是，比如说举例在 bottom up， 我们在沿海六乡镇的居民，主要的都是渔民跟农民，所以我们从2018年开始就沿海六乡镇一直巡回去办说明会，这个都不是政府要求的，这是我们自己做的。好，那当时呢，我们就其实也有被告诫说，哎，你这样子实在是怎样，就是你是想怎样，好，但我们就觉得没有，我们要赶快诚实透明的去沟通，所以我们也请了一个台大的人类学的老师，他也是在帮政府做这种地方创生桥接活动的一个专家，他来诊断陪我们去看说，哎，我们是不是用一个对的方式跟当地的居民们沟通，所以我们从2018年就是巡回沿海六乡镇，一直巡回一直跑，在这个黎明活动中心啊，哦，在这个庙口，哦，真的庙口搭棚，哦，然后一直不停的讲离岸风电是什么，我们什么时候会来施工，哦，那里面其实有许多有趣的故事，因为这个渔民他们就会举手问说，你现在讲这些，你诚实你讲一句，你会不会影响我的生计？那我们就说会啊，因为我施工两年，你就两年，在我施工的时候你就不能进来，因为这个太危险了，所以我们会补偿你，但是其实大家也不要有一些先入为主的概念。其实我记得有一次，一个阿嬷就举手，她说：“哎，你不要这样哦，你不要因为你是欧洲的公司哈，你到我们彰化这边你就降低你的安全标准哦，你要承。”
这个阿嬷这么有安全意识，
阿嬷对她就说：“你给我发誓，你是用欧洲的标准。”我就当场发誓跟那个阿嬷讲。我就当场发誓，好，所以这是其实这个那个沟通，我们获得很多很多很多，然后也是从那里再开始进化到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净岸有序基金，因为我们在进化到说知道乡亲他到底想要什么，然后其实他不是要很多的钱，欸，他是要说，欸，有人能够倾听他， 有人能够变成他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始去进行我们所谓 CIP Hold to B 这样子的活动，就是真的让每一个公所来申请，他希望能够去一些小小的，能有一些小小 improvement 的计划，更能够贴近各地乡亲的这种生活，比如说青农返家、然后、之前西瓜香瓜滞销，我们能不能 support 他？那我们的这个阿公阿嬷想要做瑜伽、上瑜伽，能不能有瑜伽老师来？好，就是都是这样贴近大家的生活、然后在 COVID 的时候，其实、这个单亲的家庭其实还是希望能有一些、在其他县市的小旅游，我们能不能够有一些些的协助？所以这都是一点一滴累积到现在。我们公司因为有公司车嘛，公司车到人家啊 ，CIP 来啊 ，Hold to B 来啊 ，Hold to B 来啊，那个感受是很不同的。那这只能靠刚刚沈董讲的时间的累积，因为不然渔民之前那时候我们2017年的时候，2018年开始做环评嘛，那个环评大会渔民那个。冰斗嘞，然后那时候都是警察，一群的警察，因为怕说我们会有危险。但是我就每个礼拜去，每个月去啊，我每个月去渔会啊，一直去，一直去，一直去，去到最后这个渔业补偿都是我去谈的啊，都也是谈成了啊，而且一滴酒都不用喝就可以谈成渔业补偿。然后最后我生日渔会还帮我办 party 呢，就是到这样子的程度。但是这就是你要去。很真诚的投入、那只能靠时间，只能用心，不然
透明诚实，
对，透明诚实，没有其他的方式。
那对，很棒，
谢谢。
沈董，那个七股渔农会有帮你庆生吗？你怎么样跟这个当地的渔电共生的渔温的这些？因为我那时候有遇到他们，我感觉他们事实上非常相信你们。对，但是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这个信任到底是怎么累积的？是可不可以给我们聊，有没有一些小故事可以分享？
沟通是一件容易用嘴巴讲，但是不容易做的事情。那我想最大的出发点就是，你不能够只考虑到自己，或以及不能只考虑到自己的立场，还有自己的利益。如果不能够破除这一种。条件，我觉得沟通只是嘴巴讲讲而已、那么我们跟不但是跟渔民、跟地主、跟邻里，或者是七股特有的环保的这个人士、我们要从了解他们的需求，例如说渔民他这么养鱼，你要做的太阳能板跟他养鱼的方式有没有冲突？你愿不愿意去倾听他的需求，就他的需求来设计你的太阳能板？虽然这个可能意味着你的成本可能会比没有沟通来的高，建好之后你怎么去辅导他申请渔权等等水质的监测，你怎么帮忙他？所以不但只有说你要去听他的意见，愿意照他的意见去做修改，你要去辅导他，你要去帮忙他，对于地主也是一样，这个各种困难，各种地主的关心的点子不一而足了，各种不同的那个，那我们愿不愿意说站在彼此互相谅解的心情心理，来这个大家退一步。刚才这个徐董事总经理讲说，渔民在不能够作业的时间，他要补偿。渔电共生离岸风电可能补偿的时间更久，因为作业时间更久。那么对于太阳能电厂的建制，可能是你补偿他一年，也许是这样子啊。但是呢，沟通是不但要有心，要有诚意。而且还要愿意要付出成本，我想只有在这种考虑到大家互相的利益的前提之下，我们才能够去做好这个沟通的工作。那有没有碰到真的沟通不了的情形呢？当然也有，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放弃，
放弃啊，
我们就放弃，因为有一些沟通 他并不是非常的理性的，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形？我们也会在沟通的过程也必须做决定，这个我们是不是要继续做下去？我们也有放弃的 case。
谢谢。林总这边有要补充的吗？我说您这边有要对针对这个沟通，您这边有要补充的吗？没有，其实因为两位都很有温度的讲完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说进到一个应该今天现场很多人都很关心的，就是对于企业来说，现在都很希望可以购买到绿电，或者说甚至是在这个再生能源下面，不管是凭证一直到绿电这边。那因为三位都是当事人，然后这个金融业的也在，我想请这个聊聊这个蛮重要的题目，因为我想说今天不管是现场还有线上很多企业界的，虽然今天我本来以为大概这个时间就已经会走差不多，因为尤其现在已经快要六月，大家都在赶这个报告书，六月三十要截止，但是感觉大家都是很有心，所以我们可不可以针对这个，就是说因为你们既然是发电业者，对企业他们的需求事实上也很强烈，可是过程中应该不管是法规或者说实际上面甚至是价格之类的，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块，就是说您怎么样看待企业对于这个购电需求这一块的这个你们的角色可以扮演什么样的协助？
其实以我们就是一个大宗绿电的投资的供应者，大宗绿电的供应者，那对我们而言，身为供应者，我们会看自己有没有这个宅雕啦，我们有没有这个钱，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技术，然后我们在做整体采购的这个完整度，然后深入度，以及对合约的掌握度，以及对工程的这个执行的这个掌握度有没有做足，有没有做好，那这是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基本功。所以这个基本功够强，我们才可以像今天这样子站出来说，我们 CIP 第三阶段这个最近的这个第三阶段的这个遴选，我们是第一名的，那这个是很有目共睹的。但是这是只能好，如果我是一个一般的供电，我就做到这样，我把我自己顾好，然后看怎么样能够卖到电。那但是对于接着，因为我们要输出到台电，台电要转供出去，其实这有很多合约的界面，然后还有这样大型的离岸风电的案场，刚刚提像我们彰芳西岛或中能，这都是百亿以上甚至逼近千亿的投资，所以需要许多融资银行来提供融资。那融资银行要提供融资，它就会不仅是看是谁，看我们这个不仅看盖的人是谁，也会看说我们卖电给谁。那卖电给我们未来要买我们店的企业，所谓的这些 CPPA 的用户，他的这个信用评比就很重要。因为在第二阶段的时候，我们是卖店给台电，那就是五块多二十年，台电不会倒嘛。那但是对银行而言，接下来第三阶段他会看我们 CPPA 的买家，他能不能够负担一个二十年的长期的合约，所以这个会对融资银行而言是很在意的。所以那融资银行当然看一看，他就会觉得好像只有台积电可以吧。那国际的银行都会这样子看台湾，可是本土银行他对风险的接纳度就比较高，所以他对信用评比的要求就跟国际的银行不一样。那这一些都变成说很难是我们这种单纯的绿电供应者能够再去影响的，而是说政府这时候他能不能够要求本土的银行对离岸风电的融资有更高的这个兴趣，因为本土它就能够接受这些本土的大企业嘛，所以我们就不要一直仰赖这些外国的银行来融资我们。但这个只能靠政府去触动啊，它能不能触动它的关谷银行，它能不能 encourage 我们自己本土的银行，所以这是政府可以做的。那第二个政府可以做的，就是因为所有我们这些大型的企业用电的买家，他们都是撑起我国 GDP 的中流砥柱，不要只看护国神山，有一大群的护国大山，他现在因为国际银行团认为他的信用评比不够，可是他是响当当的本土企业，这时候我们政府到底有帮助我们这些护国大山什么？问号，他到底帮了他们什么？那他有没有快一点帮他们？因为他们都有减碳的压力， 所以这个也是等于是说我们能够去呼吁的。那我再回到 ending， 我们这种绿电公益者，我们就好好的好把我们自己的自有资金拿出来，对我们公司这不是问题，然后把风场盖好，准时盖好，如期如职的盖好，这是我们就应该做到。那我们目前正在盖，看起来都蛮 OK 的，所以大致讲到这。
好，谢谢。那个沈董这边应该也有企业来询问，就是说，有没有绿电可以买？
从绿电的供应者的角度哈，当然我们要加速这个供给量的增加了，这个有赖这个自己的努力跟政府的帮忙哦。不过让我换个角度来看，从绿电的使用者，我们本身也是产业，也是绿电的使用者，换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啊。我的感觉是说，最好是企业能够早一点体认到这个挑战是真实的，而且一定会来啊。那么与其一直逃避它、躲避它、拖延着面对这个问题，倒不如应该早一点面对这个问题。虽然可能意味着要做很多的努力，或者是生产成本上的增加，绿电当然比灰电、比黑电来的贵啊。碳权你不去面对它，有一天它还是会来找你。早一点去面对这个问题，就像我刚才我的那个 presentation 里面的结尾说，早一步做好自然就好啊。我觉得站在使用者的角度，应该是抱持这种观念。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
谢谢。那友达这边呢？友达这边应该你们也有部分应该是友达自己用，
对，
因为需求也很大。
我们
好，因为我看这个，因为一直跟我举牌哦。最后台新金这个林总这边，因为我记得我们去年在这样的场合的时候，那个吴董事长他有提到，他有一个承诺，就是2030年台新金的要100%国内的办公据点达到净零嘛。可是如您刚才提到，金融业事实上90%都是范畴，都是对，所以你们在这一块，根据这个绿电这个，可不可以聊聊你们怎么样？甚至有企业说有没有可以透过你们帮忙来媒合一些绿电啊？
当然我们除了银行以外，银行大概会做两个大方向嘛，一个就是用投融资来引导资金，第二个来帮助这些需要资金来投资绿能的来节省碳排的降低碳排的这些企业，他们都需要 finance， 这些我们已经在逐步的在导入了。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证券公司，其实在过去这一段时间来，他们已经帮助筹组了相当多个绿能的这个私募基金，那投资的总金募集的总金额已经差不多是200亿，在投资到大概有400个 megawatt 的这个绿能，那当然这其中还包括一个我们有跟友达一起合作投资的一个300 megawatt 的这个太阳能光电厂，所以这些是除了银行能做的那两大方向以外，这个证券这里也可以去筹组私募基金投资，这个直接就去投资这些绿能，那当然我们自己也是使用者。 那我再 echo 一下刚才这个徐总，徐总刚才有提到说这些信用的问题哈 ，local 当地银行的这些支持的问题哈，不可讳言，这个银行当然也要考虑到它的风险，因为我还是要面对股东，哈 ，at the end of the day 我还是要面对股东。那这个地方其实也就带出一个政府其实在这里可以扮演一个角色，而且政府在过去扮演的非常的好的一个角色，就是对于一些也许风险比较高银行不愿意承做的一些中小企业，它会有一些中小企业的信用保证基金来 enhance 他们的这个信用。那一样的在绿能的这一块，或许政府可以考虑用专案的方法对于绿能的产业提供一个信用保证，来让国内的银行也愿意来承受比较高的这个风险。那另外 Echo 刚才 沈董刚才有提到说他们也有一些放弃的案子，所以 我在这里我觉得也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个要平衡，也就是说当一些善良的老百姓提出一些合理的要求的时候，这个我们 徐总 就这个 take care 的很好，人家还帮他办 party， 这个大家都皆大欢喜。可是如果有一些 bad intention 不太好的 intention 的时候，有一些不合理的要求的时候，如果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的话，很多案子可能就会就像徐董刚沈董刚才讲的，这个可能就会放弃掉了，那这就可惜了。因为我们台湾真的很需要再生能源，这里要努力的这个增加它的 capacity， 所以以上
关键这个时候如果还是公权力，政府的角色如果有进来会是更好。好，我也不要耽误大家的下班时间，那我们今天的座谈就到这边，虽然意犹未尽，所以非常谢谢各位，那也谢谢各位的参与，谢谢大家。
好，非常谢谢呢我们主持人以及我们四位贵宾与台人，麻烦请起立往中间站好吗？让我们一同合影，留下我们今天最珍贵的镜头。好，麻烦看一下我们中间的镜头。三二，来，请帮我们比一个赞，好不好？耶，三二一，赞赞赞！谢谢，谢谢。好，再次谢谢我们台上所有的贵宾，谢谢我们主持人以及与谈人，谢谢。也再次呢，谢谢现场今天所有讲者们精彩的分享以及交流，还有各位贵宾的热情参与哦。我们今天的论坛到这边就圆满结束，告一个段落了。请各位贵宾在离场离线之前呢，扫描我们荧幕上方或者是识别证背面的 QR code， 为我们填写满意度调查。请为我们填写满意度调查，需要呢董监事实数认证的贵宾，请您务必要为我们填写满意度调查，并留下您确实的资料，以供呢后续认证的作业。那呢，另外呢，需要董监事实数认证的贵宾，除了填写问卷之外，也请务必记得离场前需要到董监事实数认证报到区进行纸本签退哦，谢谢。好，那也请您呢，务必为我们填写问卷啊，因为您宝贵的建议将有助于我们精进未来的活动安排。那离场的时候，也可以请您出示填写完问卷的画面，就可以兑换杂志哦。那另外呢，我们只会开右手边的侧门离场，也请您呢可以往右手边移动。好，另外如果您还没有归还口译机的话，麻烦请您为我们归还口译机。另外呢，桌面上的玻璃瓶也麻烦呢我们各位现场的贵宾顺手哦，帮我们带到场外的纸箱来做回收，谢谢您。